我们今天要继续我们上次讲一般性的原则哈。你上次有来吗？
对，我上次没有来。
好，来，这是上一次的讲义，来。啊，我们关起来好了哈。好，我们现在呢，我们请打开第二课的讲义。我们上礼拜讲到说，我们虽然有了孩子以后，我们还要怎么样让孩子知道说他们要尊重我们的需要，对不对？我们也要有自己给自己的时间，给我们伴侣的时间，不是所有的时间都给我们的孩子。那如果我们还有工作的话，我们时间就更少，对不对？好，那我们也提到说孩子自己本身也需要独处的时间，不管他是什么样的年纪，一天有一两个小时，不要怕他们什么无聊。我有个学生，钢琴学生，有一天上课上到一半呢，你就可以发现他很没有耐心，就是弹得很不顺，然后就发脾气。好，那发脾气我就说你怎么啦，你是不是今天在学校过得不好啊，还是怎么样？他就说没有，在学校都很好。然后我就一直问他，你知道 teenage 的 girl 就是这样，有一搭没一搭的。你们如果以后孩子到青少年，你们就知道青少年孩子跟那个儿童跟就是他们讲话就是有时候很不耐烦这样。然后我那学生就问他一句就回答一句，然后问他什么都不是。那后来我说，那是你父母给你压力吗？他就说呢，他每天在家里，他妈妈只要看到他坐在那里没事做，就叫他要不然去做家事，要不然就整理房间、写功课、练琴，反正就不能让他闲着就对了啦。那他就说哦，所以他在家里真的很累，然后压力又很大。然后呢，跟他妈妈讲了，他妈妈就说是他的问题，是他女儿的问题，这样。所以那天就非常 frustrated 哈。那我就跟他说，我说那你需不需要我去跟你妈讲啊？就是你不要不要不要。这些孩子他们也很怕说让妈妈知道，就是他们心里真实的想法，就是听夜觉孩子有时候很别扭，就是这样。那所以他弹琴的时候，我就尽量给他一些尽我所能的给他鼓励，帮助他放松。那我要分享就是说，真的不要怕我们孩子在那里 idle， 其实很多的创意是他在做白日梦的时候才发生的，对不对？好，那第三个我们有讲到说，上礼拜我们讨论了一些有关孩子的兴趣跟他的天分，孩子如果有天分有兴趣是最好的，对不对？这是100分的 match， 我们就鼓励他们。但是如果孩子有兴趣没有天分，他喜欢做，我们也要怎么样鼓励他们。有些父母是说他做不好我们就不要帮助，我觉得这个反而有点可惜。像我的学生里面呢，你就可以看出来有的孩子真的很有天分，一教就会，有的孩子学得很慢，但他们很认真，就是他在天分上可能没有别人强，但是他怎么后天的努力，我觉得我自己更 appreciate 这样的孩子。比如说我就是很聪明，我本来就是很会，我很 easy 这些东西，我觉得那些自己不是很有天分要苦干实干的，然后可是很愿意去做的，这个我觉得我们要更为这些孩子喝彩。所以如果孩子有兴趣但他没有天分，我们父母可以鼓励他们帮助他们。那他如果也没天分也没兴趣的话呢，我们就不要勉强，我们就要怎么样想找其他的，到底神造他给他什么样的天分，给他有什么样的兴趣，帮助他从发挥他的专长。我们中国人很常常会在孩子弱的地方我们都说我要给他补强补强，结果反而是孩子强项我们没有去把他的应该有的专长给他发挥出来，那就很可惜了。 OK， 好，所以这个我是提到哦，还有我们特别提到说我们让孩子有很多的机会接触一些活动，发展一些兴趣，他才知道他喜不喜欢嘛，他才知道他要不要，他有没有这方面的天分。那有时候我们可以跟老师来配合。那上礼拜宋华有提到一点，就是说万一碰到老师比较 pushing 的，好，那我们就要跟老师来沟通，因为你是最了解你自己的孩子。如果孩子学一个东西学到最后都是家长在后面鞭策的话，其实都我觉得这件事就没有意义了。因为我们希望孩子不管在学校的学习也好，在家里课外活动的学习，应该是他要自动自发的，对不对？他以后到公司，他总不能他做一个工作都要老板在后面鞭策啊。我们的孩子需要有自觉心，自动自发，这是我们父母要帮助他们培养的。所以不要觉得如果孩子真的到最后发现一些事情他没有兴趣他不想做了，我们就当作是亲子关系的投资，当作孩子拓展一个人生的经历，不用觉得浪费。我们自己也学很多的东西嘛，我们自己也发现啊，这个不适合我的路或是怎么样，我们自己也有一些摸索的机会，我们要让我们的孩子有可以摸索的机会。好，那下面我们就提到说有效的管教原则。 上礼拜我们花很多时间在这三点，很重要的一点是，第一点是身教跟言重，言教要并重，对不对？有时候我们教孩子，你上课是要坐正，好，你们都是很乖哈。我有一些大人的学生，有时候上课就看到他们两个后在后面这样讲话，穿纸条，好，然后我就在上面看，那有的还讲电话，有没有？铃铃铃，电话来的就讲电话哈。那打瞌睡的也有，各种各样的都有哈。我心里就在想说，我们自己大人上课都这样子，我们怎么样教孩子上课不要讲话，上课要坐正，上课要专心听，不要穿纸条，你懂我意思吗？好，所以我们自己有没有做到？我们跟孩子之间，我们有没有给孩子基本的尊重？我们叫孩子来，是不是都是哎，黄少爷来这样，还是说黄少爷请你过来一下，对不对？我们跟孩子讲话，我们自己有没有礼貌？孩子为我们做一些事情，我们有没有怎么样谢谢他们，对不对？比方像我说吃饭了，我孩子会自己来摆碗筷，我就会说，哦，谢谢你们帮妈妈摆碗筷，对不对？他们做的事情，我们有没有 appreciate 他们？他们都是从我们身上学怎么样与人相处，对不对？怎么样讲话，齁。所以像我们家，我们常常会彼此关心，他们要是怎么样，我都说你还好吗？你有没有什么需要？所以当他们看到说妈妈好像在那里闷闷不乐，齁，心情不好，他们就会过来问我说，妈妈你还好吗？这就是一个互相的，他们从我们的身上学会怎么样去关心别人，怎么样与人相处，齁。OK, 好，那第二点我们讲到言出要必行，对不对？OK, 我们讲到说管教前后要一致，哦，不要给 empty threat, 你做不到的那个后果你绝对不要讲，哦，你开车开到一半说你们要再吵通通给我下车，像这种孩子不会理你的，因为他知道你根本不会做的，对不对？还有记不记得我们上礼拜举说孩子在店里吵，你说你再不乖你就今天留在店里不要回家，像这种。那曾经有一个，我们有一次我们几个家庭说要出去露营，哦，露营，然后那个有一天呢，就那个孩子很有其中有一家那个小孩很不乖，很不乖呢，那爸爸很生气，爸爸就说了一句话，你要是不好好听话，你就这次露营你就不要去了，好，就讲了这句话这样。那当然你知道这种话一讲出去就不能收回了，你懂我意思吗？你讲了你言出要必行嘛，你如果讲了不能行，你下次再讲孩子就不会听了，孩子想说嗯，这次说不定爸爸又是随便讲讲，那对父母就骑虎难下了，对不对？你一旦讲出这句话，那你是要去露营还是不露营呢？万一他真的不乖呢？你懂我意思吗？哈，所以像这种就是属于 empty threat, 你做不到的，因为你知道这是一个团体的活动，除非你真的能够狠下心说好，既然我已经对我孩子这样讲了，就只好跟其他的家庭说抱歉，因为我必须要管教我的孩子，我已经说了他不乖，我不能去，所以对不起，这是你们自己去。如果这个家长够有勇气的话，这样子也是很好 ,OK? 但是如果你觉得你很想去，你根本就做不到，你说这句话呢，就是完全失去管教的意义。这样懂意思齁。所以像这种，我们话那个讲出去，那个后果给出去的时候，我们要先想好，这件事情是可不可行的，可不可行的齁。不然的话，你给 MT3, 你不如不要给。我们有规则加规定下来，有的时候照着做，有时候又不管齁。这样孩子永远不会学会要把那个家规内化成他自己的一个生命，一个好的品格。OK, 好，所以这个我们上礼拜有提到说这一点。然后第三点我们就大家上次讨论最激烈就是这个配偶都不配合，有没有？很多人都说啊，我的先生都扯我后腿，那这个很重要，真的要跟我们的配偶要沟通好，到底我们家的家规是什么，我们要有一个共识，好，孩子才不会怎么样，墙头草两面倒，对不对？而且孩子才不会没有安全感。我到底现在做这样是不是可以的？这个说可以，那个说不行，还是会很 confused 的。好，所以父母的管教方式要一致。好，现在我们讲新的哈，第四点哈，孩子犯了错，我们在采取任何纠正行动以前，我们要先分辨，我们要让孩子申诉一下。好，我们要先分辨他现在做错这件事情呢，是因为他无心的，他粗心的，还是他故意违抗。好，比方说你现在看到哥哥跟妹妹两个人在玩，你看到什么呢？哥哥在哭，然后呢他刚刚辛辛苦苦堆的积木全部撒在地上了，你看到这样子一个情况，你可能会有几种猜想，发生什么事？就是哥哥在哭，然后妹妹在旁边站着看地上一摊的积木，你觉得发生什么事？ 有很多种倾斜，对不对？来，我们想想看，我们没有看到，那刚刚可能发生什么事？内容、
要不就是故意的，要不就不小心过去碰到。
哎，对，好，可能妹妹走过去不小心碰到，也可能怎么样，故意的。那什么样的情况她会故意呢？
像我们家儿子就会，姐姐她好了，她就故意的过去踩一脚，她就那种，她看到你这种的，她就像。怎么说？他有这种破坏欲的感觉，然后他就特开心，觉得他自己成功。
对，你看那个我们那种小人心里面的罪性就是这样哈。有时候我们见不得人好，对不对？你盖那么好，我都没有得盖，对不对？哈、哦，你这么有这么多的抽中大奖，我都没有抽中哈、哦。有时候人的心态会啊，见不得人好，就你就是那种心啊，我得不到的，你也别想得到啦。不是就这样吗？哈，那有的时候是这样子，可能这个妹妹想要跟哥哥一起玩，哥哥我也盖好不好？就哥哥说什么不要，对不对？这是我自己的，你去盖你自己的。有时候会这样子，妹妹就不高兴。她倒不是说因为见不得人好，而是说你不跟我 share， 哈，我不高兴，我就把它弄倒。这也是一种可能，故意的哈。那不小心当然就是可能走过去没有注意到哈。所以这是各种各样的情节。那你现在看到了哥哥在哭哈，我知道有些父母呢就怎么样。反正哭的就是被欺负的嘛，我们一般的想法都是这样，就开始骂妹妹，哦，你为什么怎么搞都不分青红皂白，就一直骂一直骂哈，就妹妹就说，我只是不小心的，我又不是故意的，然后就很委屈这样。如果这样的事情发生，我们要跟妹妹道歉啊，对不起，妈妈误会你了哈，怎么样怎么样好。所以我们在看到一个 scenario， 我们家是这样，我如果没有亲眼看见发生什么事，只是孩子来告状呢，我就会都听他们。双方好都讲一遍，那通常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听过一样的说辞，你懂我意思吗？哈、哦，都是哥哥都说是弟弟弄他，然后弟弟都说是哥哥弄他，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听过一样的说辞，所以我就告诉他们说，我说我没有看到，对不对？我说今天我是一个法官，我要证据嘛，我也没有亲眼看到，我没有人证，哈、哦，那我也没有物证，对不对？那你们两个各说各的，那你们两个自己去解决。圣经就告诉我，你们要相亲相爱。好，那你们就看你们自己要怎么解决这件事。那如果我有亲眼看到，我很清楚知道对错的，我就会管哈。好，如果我们现在清楚的知道是妹妹是不小心的，我们就要跟妹妹讲，你要跟哥哥什么道歉，对不对？不小心的也要道歉。有时候我们家孩子就说，可是我是不小心的啊，我说不小心也要道歉啊，虽然你不是故意弄倒，你还是要说对不起啊哈。所以我就说你要跟哥哥道歉，然后你跟哥哥一起把它盖好。对不对？他也要承担一些后果，他不是道完歉就算了，对不对？他把人家东西弄倒，好像说我们踩到人家的脚，我们不是就走了，我又不是故意要踩你的脚，对不对？我们也要道歉，然后看一下人家有没有受伤啊，万一有受伤，你还是得要赔偿啊，虽然你不是故意的，对不对？好，所以他不是故意的，也要做一些，也要承担后果。那假如是故意的呢，你就要deal，因为故意是一个罪嘛，你把人家东西弄倒，不管你那故意的背后的动机是什么，这是一个罪，你除了要道歉呢，而且他就要接受一个后果。 OK， 看你们家的后果是什么，有的人像是猜帽，有的人是被拿掉一些 privilege。 嘿，来，不会，请进。那像更小的孩子，他可能你拿掉别的东西他都没有影响的，最快的方法就是啪打一下让他记得，不可以，下次不能再犯同样的错误，哈，这些都是可以纠正的方法。以后会教大家有很多种可以纠正的方法。我们现在只是先说，我们在处理兄弟姐妹之间的这些纷争的时候呢，我们要搞清楚他是故意违抗的，还是他是不小心的。虽然两种都要承担后果，但是后果不一样。OK， 好，第五个哈，我们在管教孩子的时候呢，要记得不要拖延管教的时间。什么叫拖延管教时间呢？你们有没有在管教孩子曾经说，赶快把玩具收好，我们再五分钟要吃饭了，好，然后都没有，小朋友都没有理，类似的情节 OK， 然后呢，诶，过了十分钟也没有理，赶快把玩具收好来吃饭了，好，然后也没理，过一会就说，妈妈数一二三再不过来呢，我就要拿棍子了，就开始一二三，咚咚咚咚咚，大家全部跑来了，有没有这种情节过？
我们家孩子
就这样。好，那通常你数到三，他们会不会来？
会来。
好，那我想问大家，为什么数到三会来，数到一不来呢？你懂我意思吗？你如果数到三，他就会来的话，那表示一他就可以来了，对不对？同意我讲的吗？知道我要讲什么吗？他为什么他数到三才来呢？因为我们允许嘛， 你懂我意思吗？有一个小朋友就是这样，那个 play day 哈，就是一个家庭到另外家庭去玩，然后呢要吃饭的时候，那个女主人就喊了过来吃饭咯，好，他们就两个小朋友继续玩都不理，过一会儿那个妈妈又在讲啊过来吃饭咯，好，不理，然后呢其中就那个主人的家那个小孩子就跟客人那个孩子说，我们现在不用过去，等一下等到我妈妈数一二三的时候我们再去就可以了。谁造成的？父母嘛，因为我们允许孩子等我们数到一二三才回应。OK， 所以这个就是我所谓的拖延管教的时间哈。在我们家有一句名言，有如果有上过别的课，可能就知道，妈妈讲一遍就够了，我讲一次你就要有回应。好，我们要训练我们的孩子 be responsive， 英文叫 responsive， 就是说，不管他是 yes 还是 no， 他要回应。你懂我意思吗？他不能都不作声。好，我们人与人之间，比方说我今天跟你讲话，然后你可以都不理我吗？我就会觉得你很没有什么，没有礼貌，对不对？好，就算你不同意我的说法，你也要把它讲出来，是不是？所以我们要教我们的孩子要 responsive， 你可以回答 yes， 你可以回答 no， 你可以回答等一下，但是你不能没有任何的反应继续做你的事情，这个是不允许的。好，我们家是这样子。那当然当父母发一个命令的时候呢，我们就是期待什么，你要有一个正面的回应，就是顺服嘛。我们要教孩子，以后我们讲到教孩子什么时候，孩子很重要一点，他们要学会顺服，顺服在他们上面的权柄。因为这个我们不是说我们父母高高在上，你们什么都要听我，不是。因为我们的孩子他们很多东西他们不懂，他们需要有一个权柄来帮助他们，来保护他们，让他们知道走哪一条路是安全的，走哪一条路是不安全的，走什么路是对的，什么路是不对的，对不对？不然他们要父母干嘛？我们父母不是只是每天煮饭烧菜给他们吃，我们最重要的是要告诉他们，给他们一条怎么样正路，这是我们的责任。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一个在家里面不服从父母权柄的孩子，他到学校通常也不太听老师的话，因为他没有顺服权柄的习惯，没有人教导他，所以他在家里面呢，如果都是跟父母随随便便的，他到学校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孩子也很容易挑战老师的权威。他可以跟父母说 why， 他到学校也会跟老师说 why， 我为什么要这么做。好，以后到公司呢，他长大了到公司呢，他会挑战他的老板，这不是我们希望的。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有一个懂得顺服权柄的一个性格。好，那所以我以前不太懂得说我在教孩子什么，我就是觉得说你就是顺服我，所以我都会要求孩子我讲一遍你要马上听。好，我就是很自然这样做。一直到最近呢，我就有两个事件让我意识到说原来这件事那么重要。一件事是有一次我们那个礼拜天聚完会，我们会在这边吃饭。好，那有一次我们在吃饭的时候呢，我忘记了，我不知道叫我老大做什么，我就说少元你去做什么做什么这样子。好，然后他就去做了。那我就觉得这在我们家很平常，因为我叫他们就要动嘛。好，突然就有一个弟兄非常大惊小怪的就跑来跟我讲，弟弟你们家的孩子怎么那么乖啊，你一讲他马上就去做。那我就反而是害我愣了一下，我说我从来没想到我一讲他不用去做的。所以我对他的那个 comment 我就觉得有点奇怪，我说不是应该要这样吗？我就回了一句我说不应该要这样吗？他就说没有啊，我们家的孩子都叫不动啊。好，他就这样讲。我就说哦，真的啊，我没有太多意识。后来隔了没有多久呢，有一次我们要回家了，居然会要回家，就在路上就碰到一对叔叔阿姨，那我就抱着我老三，然后呢我们就走碰到，我们就打招呼啊。哈，那后来我就跟我老三说叫叔叔好阿姨好这样，他就说叔叔好阿姨好，那我也觉得这很自然嘛。哈，所以我就讲完以后我就要走了，然后姐妹就说你的孩子好 responsive， 我这个字是从他学来的，我以前没有想过这个字。哈，他说你孩子好 responsive， 我说啊，然后他就说你看你叫他讲他就马上叫叔叔好阿姨好，我就说不是应该这样吗？然后他说没有啊，他说很多小孩子爸妈叫他叫人他们都不理啊。好，我说哦，真的吗？好，后来就这两件事呢，回家就特别给我一个，就说让我意识到说哦，原来我们教孩子 我们跟孩子讲一遍，他们就要有所回应。原来是在教这个东西，是在教孩子 responsive， 对人有正面和善的回应。我说那我那样一想，我就觉得那这个很重要，是不是？教孩子要顺服，教孩子要跟人有正面的回应，其实这是一种礼貌，人与人之间相处一种礼貌哈。所以后来有一次呢，我很少，我不是很少，就说。就在我孩子说那个老那个阿姨说啊，你孩子很 responsive。过了一个礼拜，有一次我帮一个姐妹看小孩，那姐妹来接小孩的时候呢，很简单的一件事，妈妈跟孩子说跟阿姨说再见，这是不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好，而且是很应该的事，对不对？好，耗了五分钟，就是不肯讲阿姨再见。我跟他妈妈都不能够明白为什么。他还是不肯讲，好，那当然这个孩子我们认识嘛，我很早就知道，就是说他一直都是比较这样子的，就是妈妈常常妈妈讲什么话都不听的，然后妈妈也拿他没办法，好，那一天呢就是这样，他就五分钟哦，我们就在门口这样僵持，那我看得出来他妈妈要他讲，那我也觉得说既然他妈妈要训练他，我们应该要帮忙，对不对？所以我就抓着他，我不让他走，我说你跟阿姨说阿姨再见，你就可以走了。他就不肯，就开始哭啊扭啊这样子，那这种场面我都见过了，这根本就吓不倒我。我就抓着他，然后呢后来他妈妈就终于说了一句狠话，他其实是属于一种 empty threat， OK， 但他妈妈已经讲了我就得要配合，他妈妈就说了，你现在如果不讲阿姨再见呢，今天你就再来住在阿姨家。好 ，OK， 那我说好，那你已经讲了，我只好配合。我就说好，你听到妈妈讲的，你赶快说阿姨再见。你如果不讲，你今天就要住阿姨家，没关系，阿姨家有很多房间这样哦。后来哭得更厉害，你知道吗？就一直哭闹，然后拳打脚踢这样子。他妈妈就看实在不行了，他妈就掉头就走了。好，他妈一掉头走呢，我就说好，那现在就剩下接下来的事就是我了。他妈一掉头走，我就本来我们不是卡在大门口吗？我就把他拉进来，把门关上。哦，哭啊闹啊这样子哦，我就抱着他，我说你要不要跟妈妈回家？妈妈妈妈，就这样一直叫哈。我说好，你现在赶快说阿姨再见，你就可以跟妈妈回家了。他就还是在那边哭闹，我就再讲一遍。我说你现在跟阿姨说阿姨再见，你就可以回家了。终于讲阿姨再见，好，那我就把门打开，我就跟那姐妹说她说了，好，就回去。你就可以看到说一个你平常没有管教过他在这方面的孩子，只是这样子阿姨再见四个字这么简单的，我们俩前后耗了将近十分钟。
那个小孩子多大了？
4岁。哇，4岁，所以这些其实很多生活中的事情，我也是因为遇到这些事才了解，原来我们教很多的东西是很重要的。很多东西以前我没有太过去刻意说它背后有什么重要性，我只是认为你应该这样，我就这样教。可是在看了很多，包括我的孩子，然后看了别人的孩子，我就发现说，哦，原来这些教导这些东西很重要。我们常不知道很重要，所以我们没有教导，我们就会变成说我数一二三哦，你就要怎么样怎么样，如果没有怎样就会怎样怎样，你下次就要说妈妈讲一遍就要怎样怎样，如果没有怎样怎样就要，你懂我意思吗？就不要有二跟三的，懂吗？他既然三的时候可以来，一当然就能够来了啊，你懂我意思吗？所以不要拖延管教的时间，你常常说一直跟孩子耗在那里的结果，会变成第一个我们会失去耐心，因为你一直讲他都不听，你自己先发火，等到你发火起来拿着棍子也好，或是把他抓去厕所摊帽 whatever， 或是说你明天不，你今天没有电视了，不管你用，你只要一气起来，不管你讲什么你做什么，很容易就流于什么发泄怒气，已经不是在管教他了。所以我现在气起来了，我太生气了，我一定要做一些事情让我觉得什么很舒服。所以如果我们拖延管教的时间，你没有在讲一句话他就要有正面回应，一直到你那个累积那个火山爆发的时候，第一个可能的原因就是我们自己失去耐心，我们犯罪，我们在怒气中责打孩子。第二个原因呢，就是可能你很有耐心，你也没有发脾气，但是呢你从此以后你就变成一个非常唠叨的爸爸跟妈妈，不停的讲练钢琴咯，过了五分钟赶快练琴哦， 就不停的讲，不停的讲，写功课咯，写功课，你就会发现说，你就变成你孩子的秘书了，你知道吗？你没有你的 life 了，你就一直要盯着他什么时候要该做什么事情，就是你就变成一个非常，你要讲话，哎，
我是说这个我感触特别深，啊哈啊哈，在他班上他也知道，
是是，
他那个总是这样的，做几乎做所有的事情，从来不会第一遍做，就像你说的，越是让他去做的事情，他越好像。越要不做、
uh-huh.
就跟你拗上了，
对对对，
我觉得我是从小的时候就好像我比较让他就
很多就算了
算
了，对不对？嗯，
现在我有老二，我就发现就怎么样让他不要再像我老大这样的。
对，
这个有什么具体的办法？
有，
我现在就是有一种办法，就是不行就马上就打，
嗯，
然后第一遍不行，第二遍你要再跟他说还是同样的话，他还是不反应，
是，
那怎么办？就第三遍还不要说了，就啪就打一下、
哦、
然后
他
就走了、
okay.
就去做了，
是，
但是这样是不是不好？
OK， 你的打是怎样？就是手这样打下去吗？
对，就是你不来就打，
OK，
就他就哭了，
OK，
哭了就，但是他就去做。
对，你现在说的是老二嘛，哈，
是老二，
对 ，OK。
我觉得老大呢
不能打了，我觉得
不能打了，但是
因为他懂道理，
对对，
但是他就已经形成这个毛病了，
是，
就是所有的练琴、吃饭、睡觉、洗澡，不说没有说第一遍就去了
，OK， 好，
直接把他扔垃圾
桶。不能说他实在是我用 threat 一次。把他扔到垃圾桶，可是我心里想，我肯定做不到。但是他我说的很像，
是 ，OK。
知道哦，有进垃圾。他的爸爸是真的把他的那个 popcorn gum 那东西，说扔到垃圾桶里去了。
OK。
我们家女儿当时不 clean up 的时候，我真的把玩具就扔了，而且当着她的面，垃圾车来了，我就扔到大垃圾桶，
嗯哼，
她就看着垃圾车把玩具扔掉了。从今以后 ，clean up 可自觉了，不用我教。
没错，非常好。我给，
因为我也形成这玩具嘛，
对，
我就当着他们，你做一次做学，
是，
他下次绝对是 follow
你的。对，你一定要，我跟你讲哈，我们要训练孩子，不管是积极的训练，或者是要给他尝一些后果哈，一定要让孩子心痛。你一定要记得一件事哈，我们要训练孩子，因为 again 我们第一堂课有一些人今天第一次来哈，我们第一堂课讲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是，我们希望呢孩子自动自发，对不对？这是我们的管教的目标哈。那我们希望他是有一个对的内在动机哈，内在动机，就说他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对不对？我们说好，那自动呢中间有个过程哈，就是他如果能够自律。就要自己管自己最好，对不对？可是如果要从这一步到这一步他没有办法的话，中间要经过什么？我们父母亲的介入，我们这个叫他律，这是我们父母。那你他上学的时候是老师，老师要帮帮我们，对不对？好，中间要有一个媒介的他律。所以像刚刚贝蓉讲的说，因为他的孩子不愿意收玩具，我也跟他们讲是一样的，他们只是到目前为止还不敢 test 我，所以我还没有发生真的把玩具丢掉，因为我只要讲一遍他们就会听。那像贝蓉那样，我觉得我非常佩服他勇气，而且他做的是对的。你跟你的孩子讲，我的讲法是这样，收玩具了，他们就会说 I don't want to， 对不对？我不想收。我说你们不想收吗？好，没有问题，妈妈今天会帮你们收，但是呢你们从今天开始再也看不到这些玩具了，你懂我意思吗？如果是妈妈收，很抱歉，你们从今天开始，你们再也见不到这个玩具。好，所以呢，到目前为止，他们还不敢这样子 test 我，所以都是会去收的。那贝蓉他就真的做到，他说如果你们不收，妈妈现在就把这个玩具丢掉。孩子会怎么样？试探父母，他们会看我们到底讲话有没有说话算话啦。所以很好，贝蓉就做到，他言出必行。对不对？所以你想，这个孩子下次还敢测验他妈妈吗？不敢了，真的就当着他的面把这个玩具丢掉。所以他现在做到一件事，就是你不能自律，那我要来介入，我要帮你。所以当他有这个他律进来的时候，他现在的孩子自己收了吗？自己收了，你懂我意思吗？好，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是失败在中间这个过程当中。为什么我们不敢他律？有一些原因，第一个，我们不知道要怎么做，我们不知道怎么给孩子设后果。第二个是我们心疼孩子，有没有？有的妈妈， 有的孩子很散，上学要准备的东西通常都第一天前一天晚上都没有先准备好，等到第二天要上学前匆匆忙忙，哎呀今天要考什么，今天要准备什么，怎么样就赶不及搭上校车，或者是上学迟到。那做父母就心疼孩子啊，啊上学迟到啊、哦、什么的，就在旁边帮他弄什么都帮他弄。或者有的孩子到学校打电话回家，妈我今天那个科学作品好重要，今天要交的我忘记在房间，你赶快帮我送来、哦、可能你们还没有遇过这种情况。 OK， 那有的父母呢就赶快十万火急，不管现在什么事，东西放了车子砰就跑到学校去了。好、哦，像这样子心疼孩子的结果就是孩子永远不知道怎么样自动，因为永远有人替他擦屁股嘛，你懂我意思吗？孩子只有知道他做的事情他要自己负责任，他要自己承担那个后果，他才学会自律。他如果做的每一件事情中间都有一个人一直不停的帮他，因为心疼他一直不停的帮他，他就永远不需要 OK， 他不需要自律，这样懂我意思吗？所以我们要让孩子懂得承担他们的后果。所以我先把这个讲完，我再回答宋华的问题。我们第一个，我们如果忍耐过久，我们就会变得可能我们自己火山爆发，我们自己怒气发泄。第二个，我们会变得什么？很唠叨，不停的在旁边一直念一直念一直念 OK。 第三个，我们造就出一个把父母的话当耳边风的孩子，你懂我意思吗？我们造就出一个很不懂得顺服权柄的孩子，这个都不是我们喜欢看到的结果。好，所以我们必须要规则先讲好，这是一个原则。我们教导，我记得我们管教三个，一个是什么？教导训练，对不对？第三个是什么？纠正。好，你要教导他，现在你要告诉他，妈妈讲一遍就够了，对不对？一遍你就要来了，你就要做了。好好，那训练呢，有正面的训练哈，纠正是负面的嘛。好，训练的部分像刚刚宋华提到说，孩子每天有很多的事情，你要列一个表给他，让他知道他的责任是什么。我下次可以给你们看一下我们家的孩子。好，比方说你的家规要定得很清楚，孩子必须知道哪些是家里面他该那个他必须要遵守的。那比方说我们现在讲的是一个是事情他必须完责任他必须做的事情，一个是品格或者是说习惯，对不对？我们每天在家我们大概要训练他们是这些事，他们该负的责任，他们应该建立的品格跟好的习惯，是不是差不多就是这三方面哈？那习惯部分，比方说有什么？是我们应该要教导的，早上起来要刷牙啦、洗脸啦、铺床啊，对不对？这是不是很基本的？衣服换好要挂好，对不对？好，我那个老二呢，衣服就是你不管什么时候去看，都撒在地上的。那我就问他说：“你这些是干净的衣服还是脏的衣服？”他自己也搞不清楚，因为全部都混在一起。所以我现在看到他有坏习惯，对不对？我就要教导他衣服要挂好，是不是？教了之后我就要训练他。那我训练的方法，我就是当我们就给他，我买个一个把他墙上钉了衣架，然后我教他，告诉他说，你脏的衣服就丢在洗衣篮，干净的衣服就把它挂好，对不对？这个很简单，就跟他讲，然后让他做给我看。好，你现在做一遍，你现在把地上这堆衣服你自己分类，哪些是要丢洗衣篮的，哪些是要挂好的，你现在马上做，你就看着他做。那他如果做的不对的不好的，你就告诉他。比方说有时候他有一件的裤子怎么挂都挂不上去，我就跟他讲，这种东西要这样子挂好才不会掉下来，对不对？所以他就我说我挂一遍给他看，我就拿下来，我说你挂一遍给妈妈看，他就挂，我说对就是这样，记得吗？好，拿下来再挂一次，免得下次忘记。好，这是属于训练的部分，对不对？好，那我就告诉他纠正了，我告诉他说呢，以后妈妈呢这个礼拜我会每天来看，然后我会提醒你，我会给你一个礼拜的机会，我会提醒你，如果地上再脏我会告诉你说，黄敏约把那些衣服收好。过了一个礼拜之后，我只要看到地上有一件衣服 我就扣你一分钟电脑时间。我们家是这样哈，因为他每天有30分钟电脑时间。我说我只要看到地上有一件衣服或是一个袜子，我就会扣你一分钟电脑时间。这就是负面的嘛，用一个后果。OK， 所谓的纠正就是说你要给他一个后果。好，这个是属于鼓励的。好，然后你这样懂我意思吗？好，我们这两边都要，如果能够正面的训练他就学会的话是最好，但是每一个正面的后面你要有一个后果，让他知道说他如果没有做到这个他就要承担这件，他就要负起这个责任。好，所以习惯好，看你们家是你觉得他应该建立什么习惯。比方说、哦、我们刚学习，或者说他们放学回家，他们一定看到妈妈一定要说什么，妈妈我回来了。我训练他们，你不能就好像装作没看见就这样去房间。No， 你一定要说妈妈我回来了，对不对？然后呢，去洗手，回到你所有的书包要放在你的卡比里，这个都是很基本的习惯。好，所以这些你就列下来，他每天应该做什么，做什么。好，品格呢？像我们家，比方说要诚实，对不对？跟爸爸妈妈讲的话，你要对爸妈讲的话要诚实，然后你玩电脑也要诚实，30分钟就是30分钟，他们都要设 timer， 哔哔哔就要离开电脑室。OK， 这个是你要训练他诚实。还有我们家三个孩子，我就跟他们讲，你们要怎么相亲相爱，对不对？不要欺负哥哥，不要欺负弟弟等等这些，所以品格部分我就会写下来，有爱兄弟姐妹。好，顺服，刚刚我们讲宋华讲的。孩子怎么样 responsive， 没有，有没有妈妈讲第一遍你就来的顺服、哦、也是列在里面。 OK， 列好、哦、你就是你可以这样列格子、哦、然后就我没有办法，我就画一点给大家看、哦、好，所以这边呢就是写下你要他做的事情，对不对？有的要建立的习惯，要建立的品格、哦、等等。好，责任，他每天该做什么，他的功课啊，他要练的钢琴啊，那我们可能还要写中文啊，对不对？好，这是属于那像我们家就是差不多就这几样啊。功课因为他们从小就很自动，所以功课我倒是从来没有需要列在表上面，他们自己就会做。但是呢，其他像比较不必要的，像练钢琴啊、写中文、读中文，哈，这个他们就需要帮忙。还有他们每一天要有他们的负责区域嘛，就是他们轮流一个人整理楼上，一个人整理楼下，一人轮一个礼拜。这就是他们的责任，他们该做的全部练很清楚。好，然后这边就是一号、二号、三号到这个月31号嘛，哈，31号。所以你每天呢，你有做到你就打勾，好，什么东西你有做到你就打勾。这是属于正面的鼓励，这我们叫奖励表。好，那你有做到的呢？我们家是我们是这样子，你不一定要照着，就是给大家一点 idea 哈。你有做到的，我就告诉他们哈，你有一个勾。哥哥因为现在已经11岁半了，所以一个勾是2 cent、哦、弟弟比较小，所以一个勾是半 cent。 好 OK， 好，所以你就累积看一个月你可以赚到多少钱，你就来跟我领那个钱。所以勾勾越多是不是越好？好，但是呢不是，那他就想说那反正我不要赚那个钱嘛，就你知道他可以说他不要赚那个钱，所以他不去做，对不对？所以不要忘记这个后果一定要在他后面。我就讲了，我说呢，好，没有练钢琴，没有写中文，反正你不 care 嘛，我不要练琴，我不要赚那两 cent 啊，对不对？好，你没有练钢琴，你没有写中文，可是你今天却玩了电脑，表示你是有时间的，对不对？结果你没有去做我认为更重要的事情，而去做了我觉得根本就不重要的事情的话，对不起，你第二天呢，比方说一号你如果今天没有练琴，二号你就没有电脑，你要有个后果跟在后面。这样懂我意思吗？以前啊，我还没有做这表，我们经常家里就是一个妈妈在那里唠唠叨叨、哦、练琴了什么，一直叫一直叫，然后他们也无所谓，反正没有后果嘛。OK， 后来呢，我自从做这，有一天我就祷告，我就很烦哦，每天跟他们在那边 struggle， 我就祷告主，你给我智慧，我到底应该怎么样管教他们哈、哦？突然间啪，神就给我三个字，奖励表，然后连怎么做都很清楚给我哈、哦，我就说好，我要来做。我自从做了这个表之后哈、哦，我们家的情况变成这样，从以前一直讲， 六点讲到七点，讲到八点练钢琴，讲到都已经要上床睡觉了，还在那里拖拖拉，甚至就没练了哈。到现在呢，只要比方说我们周末要出去，他不是就没有时间，时间就变少吗？就来哭着说：“妈妈，可是今天我们要出去，我就没有时间练琴了，怎么办？”因为他怕不能够，他怕第二天不能玩电脑。OK， 好，所以呢，这样子坐下来之后，他们就刚开始都会很勉强嘛，他不想做嘛，他都会为了怕不要那个后果，对不对？他会就是刚开始可能很勉强做，等到他做了习惯之后，通常这就是一个习惯，你知道什么东西哈、哦？你只要，我是听人家说连续做了一个两个月还三个月，这东西呢，他就不会忘记了。就变成他每一天的 routine 了 ，OK。所以通常你如果这个一份表是一个月嘛，哈，一个月两个月，你应该可以看到，其实不用，我觉得一个月你就可以看到孩子的效果，因为你知道孩子那边打勾很有成就感，至少我们家，我不知道每个孩子性格不一样，我们家孩子每天在那里看打勾，哦，妈妈，我今天每个都勾哎，好快乐哦，好有成就感哈、哦。那像这种哦，我是跟他们讲，我都有 extra 奖励。如果呢，你们我是一个礼拜一个礼拜，你们一个礼拜哈，每一个勾勾都有勾的话呢，我就给你们一张 free pass。什么叫 free pass 呢？你是你看你要 free 中文 pass 还是 free 那个 piano pass 哈？所以呢，你就可以下个礼拜来用 ，OK？ 你下礼拜万一哪一天你真的很不想练琴了，你可以拿那 pass 来给妈妈说，妈妈，我今天不想练琴，我给你一个 pass， 你懂我意思吗？这样他们就很默，你知道这是正面的鼓励嘛？有一个奖励在后面，哇、哦！我只要这个礼拜我每天很努力的做，我下礼拜就可以少做一点，你知道？懂我意思吗？哈！所以这个我们要 creative 一点。我们像宋华是基督徒，我们可以祷告求主给你智慧，因为你知道你的孩子他怕什么后果？所谓的后果哈，就是他喜欢的东西。对，所以我就说你是属于心疼嘛，你就是心疼。你如果心疼孩子，你就没有办法训练他。你看，其实神怎么训练我们？神也是拿我们喜欢的东西。我所谓不是说真的物质上的东西，而是说神管教我们也是拿掉一些我们所自视的东西，我们紧抓不放的东西。神也管教我们是为了我们的好处。有没有？你看希伯来书讲得很清楚，我们管教孩子不是为了我的怒气，我们管教孩子是为了他的好处，让他能够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那管教的时候呢，没有人喜欢管教，都是痛苦的。孩子被管教一定痛苦，包括父母，你拿掉他喜欢的东西，你也很痛苦，这是一定的。我们又不是天生虐待狂，我们喜欢看到人家很痛苦，哪有我们父母打孩子管孩子我们心里不痛的啊？当然痛啊，但是我们知道是为了什么？为了他的好处。你知道什么叫溺爱哈？溺爱就是说怕他痛，然后什么都顺着他，结果就是什么？造就出一个很不能够自律的孩子，很不能够独立的孩子，一个很自我中心的孩子。其实那个是害了他，不是爱他，对不对？真正一个爱的父母是要告诉他什么是真怒，而且要给他一个正面的训练跟一个负面的纠正，来帮助他达到自律，那才叫爱他。而且呢，你越早管教哈，你就会发现你之后需要用到纠正越来越少。我没有骗你，这是我自己的经验，我可以告诉你，你越多的教导跟正面的训练，你就会发现你越少有机会需要用到纠正。很多时候我们如果不教也不训练，然后就是一直不停的管，我们都一直在用负面的纠正方法，你懂我意思吗？你就是一直都在管嘛，要不然就打，要不然就怎么样，因为你没有先做这两个。好，所以像如果我们孩子以前都是非常不 responsive， 我们现在回去就要跟他们讲得很清楚，要先教导，一定要先教导，讲得很清楚，说你可以讲说妈妈过去不知道，或是爸爸哈过去不知道，说原来应该要讲一遍，你就要来听了。那妈妈觉得这个对你很重要，你一定要告诉他是对他很重要，不是对我很重要，不是对妈妈很重要， OK？ 是讲一遍就要听了，这 responsive 是对你很重要，对你将来的人生很重要，对你上学很有益处，对不对？要告诉他是为了他的好处，对你妈妈觉得对你很重要。所以呢，从今天开始妈妈要训练你成为一个什么讲一遍就听的孩子，一个非常 responsive 的孩子，要跟他讲得很清楚，教导的部分讲得很清楚，然后就告诉他，所以以后 妈妈讲一遍，你就要马上回应。好，妈妈我来了，对不对？妈妈说去练琴，你就要马上去。OK， 这是先是第一步是这样教导，然后就告诉他说，以后妈妈讲了一遍，你就要有回应。好，如果呢，妈妈讲一遍，你就有回应呢？比方说小比较还小的孩子，像你那个老二哈，那么小，你就用一个小小的本子哈，或是外面也有卖一本两三块啊，那种很多格子。你如果妈妈讲，你就听，妈妈就给你一个贴纸，贴一个贴纸，这种要对大孩子才有用啊哈。小孩子他小小孩的大概四五岁以内的孩子，这种写文字的打勾的，对他们比较没有incentive， 贴贴纸对他们很有 incentive， 好，所以你就给他们看得到，然后让他们自己贴，他们很有成就感，好，然后贴完，我记得一格大概都9到10格吧，哈，你说贴完一个呢，妈妈就给你一个什么奖励，很小很小的奖励，看他喜欢什么，带他去公园玩啊，或者是什么，好，可或者他喜欢吃什么小点心，就给他买那小点心，哈，不要花大钱的，那花大钱就失去意义，变成养孩子的胃口了，哈，那不对，我们。跟他讲哈，这个是那如果像你比较大的孩子，你就要给他做一个清楚的表，让他知道他每天该做的事情是什么，他需要培养的习惯跟品格是什么，他们白纸黑字看得很清楚，会帮助他们。不然有时候他们自己也模模糊糊，你知道吗？他为什么没有办法自立？因为他也不知道他要干什么。好，
我儿子，今天我吃有没有吃烂，吃了自己都不知道。
哦。
就是还不是很成熟，
对，
给他说的那些条条款款，
对对对对对，
说的话，
对，
他一下子也记不住，
没错，
吃中午吃烂吃都不知道，对，他自己吃。
所以我想问一下，6岁小孩子用哪一种比较
好？你6岁已经可以用这个了，
对对
对，已经。可是6岁的孩子哈，项目要少一点。你懂我意思吗？太多他会很 frustrated， 妈妈我一天要学这么多东西哦，所以6岁的孩子，比方说最基本的要诚实啊，顺服，对不对？这两个很基本的，先从这个开始训练。好，妈妈讲的话要听，要诚实，要顺服。6岁的孩子能够做什么？顶多起来就是自己洗脸铺床，他的习惯大概就是这样嘛。好，然后上学，6岁应该是1年级了，对不对？Kindergarten， OK， 那 Kindergarten 就是有上学了。那上学回到家要自己把东西、书包、衣服挂好，这个是最基本的习惯。好，那大概就2-3样了。然后他该做的责任，6岁的孩子的责任就是写功课，对吧？写功课。那如果他有学钢琴，那当然还要加上练钢琴。好，所以这样算算，可能就7-8样，不要太多。好，大一点的孩子，当然责任就多了啊。对不对？有的更大的孩子他还要帮忙割草呢，是不是？所以你等我一下，有的还要洗碗啊，有没有？你的孩子到12岁你可以训练他洗碗啊，哦，孩子越大责任越多，孩子小责任少，这是一定的。我们也是啊，我们越大我们责任越多啊，哦，这是很正常的。那品格习惯这些东西你就会发现，哦，当你小时候，比方说你现在6岁，你开始训练他早上起来也铺床，你就会发现可能到7岁这些习惯通通可以从 list 上拿掉，因为他都已经建立了，你懂吗？这个 list 呢要 flexible 的，不是永远都是那一张在，他已经会的你就不用再一直放着了，已经建立好的习惯呢就要用后果来帮助他 keep， 这个是他还没有建立这个习惯的时候鼓励他要建立这个习惯。这样有回答你的问题吗？好 ，OK。
问一下，那个贴纸的那个适合多大的小孩子？
就是我讲说5岁以内。
5岁。
对。OK， 好。比如说像你们孩子 Party Train 用贴纸也很有用。好，你如果自己上一次厕所，妈妈就给你贴一个贴纸，类似这样的。好，或者说像你的孩子，比方说我们有讲过孩子吃饭不好好吃的，有没有？你可以鼓励他呀。你如果今天都自己很快的把饭吃完，不用妈妈喂。好，也不用妈妈一直讲，我也给你一个贴纸，这个很多你可以去应用的方面哈。所以对于大的孩子，你就让他自己去 check mark， 这是他的责任。他 check 的时候，他会有成就感。而且我孩子每天他会自己去看，哦，现在还没有，这个还没有做，赶快去做，就不用你有再也不用在那里唠叨他什么时间做什么事，因为你把他的责任还给他了。以前为什么孩子很被动？因为我们把他们责任扛在我们自己的肩头上。我们来替他们想，我们来替他们做。现在我们要把责任还给他，因为这是他的 life， 不是我的 life。这些事情是他该做的，不是我该做的，懂吗？好，那我们可以稍微提醒一下。我早期的时候，我刚开始训练的时候，我会帮忙他们看时间，我会提醒7点哦， 还有什么没做的赶快做，我会提醒。到后来呢，我就不提醒，我就纯粹让后果自己来 take over。 你懂我意思吗？好，因为我要训练他们做一件事，就是时间管理。这个是以后你们也应该要做的，时间的管理。时间的管理就是说，大家都是一样的时间，看钟是你的责任，不是我的责任。你就是到九点以前，你必须把这些所有的事情都做完，对不对？我们就规定好。所以从你放学到九点的这四五个小时的时间，你要怎么样分配你的时间，那是你的自由，你只要把这些事情都做完就好了。所以我们不能干涉他们怎么样管理他们的时间，我们只能用一些训练跟纠正的方法来帮助他们管理他们的时间。清楚吗？好，所以 OK， 所以讲到说这个，不要拖延管教时间哈。我们自己父母要清楚记得，从此以后不要再讲一二三了。从此以后回家就跟孩子讲得很清楚一遍，妈妈讲一遍。那你如果以前你们没有这种习惯，你现在开始训练，你当然不要第二次马上就给他后果啊。你 again 你要给他一个 grace period， 对不对？我们的 credit card 也有 grace period， 所以。你他从来没有这个习惯，你现在开始建立一个习惯，你要给他一点时间去适应你的新的规则。那你的责任就是你要很 firm， 你千万不要你今天教导以后，你第二天又固态附魔，又开始在那里一直唠唠叨叨，或是又放他一马哈。你要跟他讲得很清楚，你说妈妈会给你一个礼拜的时间，我会提醒你。好，你下次比方说你教他们的反应，就说妈妈讲一遍就够了哦，记得吗？好，给他一个提醒，那他就要有一个回应了。然后你就要告诉他说，如果你们妈妈讲一遍你没有回应的话，就有什么样的后果。像比较小的孩子，像你那个宋华，你的孩子那么小，打是很有用的，可是不要当场用手打。你要让他做一个选择，好，我现在要决定我要顺服妈妈还是我不要顺服妈妈。 OK， 你要给他一点时间，所谓的时间我就说几秒钟的时间，让他想一想。他如果觉得，然后你要事先跟他讲得很清楚，好，如果妈妈讲的你很乖哦，你现在妈妈一讲你马上就听，妈妈给你个贴纸，对不对？这是正面的。那如果你决定做一个选择，你决定你不要听的话呢，那妈妈就会打一下你的手。好，其实我会有一课特别教大家怎么样纠正孩子，怎么包括怎么责打孩子。那我先稍微很快的讲一下哈，不要用，尽量不要用手打孩子，因为你用手打孩子哈，第一个我们很容易失控。所谓失控就是一手就在你身上，你随时就可以打，你去拿棍子你还会稍微冷静一下，你懂我意思吗？有的时候呢，我们是打错了，是不需要打的情况之下，我们打只是因为我失去耐心了，我生气了，所以我们打了，对不对？好，所以我尽量呢，我很少用手，我通常我可以很坦白的跟大家承认，我只要用到手的都是我已经失去耐心的情况，我才会用手。好，我如果都很 calm 很理智的时候，我都走去拿棍子的。所以呢，大家在家里要有一支你们家的家法，我介绍给大家好不好？诶，我看看我放到哪里去了啊？啊，在这里。那这个大家知道吗？哈，搅不是炒菜，哎，搅拌器做那个蛋糕。OK， Supermarket 3支199，很便宜。
大时候再换。
对，我跟你讲哈，它有两种，一种是我这种塑胶的，好，这个不能让那个美国的社工人员看到。一种是我这种塑胶的，一种是木头的，你们应该都看过哈。不要买木头的，第一木头的会断，第二木头会有 splint， 有时候会木会刺到孩子的手。这种一体成型的，安全的很。好，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打断过，也没有受伤哈。好，三只大中小，我这个是小的，就放皮包。好，中的放车上，大的就放什么？家里。
要不找不到。
对，
真的。
我告诉你哦，而且你要让孩子知道，妈妈随时都可以有棍子拿出来的。在餐厅哈，不乖的时候，我都说，你们知道妈妈皮包里有什么哈？马上就安静了 ，OK， 好，所以呢，这个，而且这个很好，这个很宽哈。有一次有个姐妹，她说这个打会痛吗？我说你要不要试试看？她说好好好。 从此以后他就再也忘不了我了。我真的打下去他就叫出来了，真的很痛。所以只要打一次一下，不必打一下就够了。那个打完哈，他还会看到那个手上有个红红的印子，其实你们不用担心，那个都是骗人的。
我有问题啊。
是。
我女儿2岁半多一点，她不怕打。那这个还
有。你都怎么打她？
我打她屁股，打她屁股1个星期都是青。
你是用什么打她？对，我刚刚讲不要用手。不要用手打，好，因为你知道手，妈妈的手是用来爱的。你知道我意思吗？妈妈的手是用来抱孩子，来爱。爱孩子的，摸孩子的，尽量不要用手，因为而且你自己也很痛，
很痛、
啊。对，你自己也很痛。对，
我打我女儿手背都红了。
对，所以 no， 我跟你讲，用手打是最没有用的。你们一定要拿这一支，为什么呢？因为
是在哪里买的？
所有的 supermarket 都有 ，Aracita、Kroger、Full Lion， 去那个 Kitchen Quick Kitchen Ware 那个 aisle
哈。
1993支 ，OK。
正好有
反
价。
对 ，Dollar Store 可能也有。好，要记得要买塑胶的 ，OK， 不要买木头的哈。好，那我先跟大家讲哈，不要用手打，因为呢，用手打，第一个，我们不要孩子对我反感，不要孩子怕我们，我们要孩子怕这个，你知道吗？我们不要孩子怕我，一看到妈妈，因为有个孩子就是这样哦，平常妈妈就是，就有一天妈妈只是伸手起来要拿东西，你看那个孩子马上这样。
我儿子弹琴的时候就这样，我想教他什么，他想。
对，因为他以为你要打他了。
因为他犯错了，我想跟他纠正一下。
对对对。
那你儿子
还问
了，
我女儿跟我
对
打。
哦呦，OK，好。打他，他是绝对是哭，然后就听话了。但是我实在是不想打的。
对。
但最后只有打有效的话，那至于
对。所以这个我们要慢慢纠正哈。你如果能够用这个奖励的，奖励他，帮他建立一个好习惯，你需要打的机会就少。
我儿子还没打，他就跟我说：“妈妈不要打我，我很乖。”
对，那他真的很乖吗？
他有时候你不要叫他，他就会去做。
OK， 那真的很好啊。
他2、3岁的时候就是这样。
哦，那真的很好啊。
我今天很累上班了，他就叫我跟他弟弟说：“妈咪不要上班了，
是
坐下来。”
是是是，哦，那感谢主，你的孩子很贴心。
他有时候就这样子，有时候就是说他在学校，你看到别人这样子，然后老师叫我进去的话，
嗯，
他就会跟我说，老师会跟我说，他说别人这样子，我叫跟他说不要这样子做。
啊、哦。
他就是说语言还是跟同学还。
哦，在英文上是不是啊、哦、？OK，
语言不通
是。
有时候跟别人讲，老师以为他是很那个，
对，
他不能跟同学说不可以爬，
是，
他太过很危险的，他会跟人家说这样。
哦 ，OK OK。
我在这方面很多东西我都不知道，因为我根本就没有去教他，
是，
很多东西他都知道。
是是是是是。
对他会教别人，还是说这个不可以就
哦 ，OK OK。呀、yeah, ，感谢主。对，那孙群，
有些东西真的我不会去教他，他不知道。
OK。
他每天都会跟我到餐馆帮我做很多事情。
是是。
他会帮我的很多客人来，他会跟客人打招呼啦，
嗯
会帮我做打扫、收拾、厨余的东
西。嗯。
这个是真的，我没有去教他，他就会做。
对，我相信有的时候可能是他在国内的时候有人教导他，或者他有看过别人这样子做。
他好像是从小很少懂事以来，他好像都知道说要。
对，
我不要他做的事情，他
对，有的孩子是这样，有的像比方说我3个孩子，我就可以告诉你哈，我的老大天生就非常的顺服，他到目前为止都没有给我什么 trouble。
他早上起来就会偷偷到楼上就不会吵我，
对，
他自己去刷完牙去看电视，
对，
他知道我每天都要上班很累嘛，
对，
所以这样子，他这样有些事情如果他不能做，那他去做他不。
是。
我就说有些时候我在扫地，他就抢着跟我抢。
哦，
他是男孩子吗？
很好，非常好。哦 ，no， 你要让他做。哦，这不是男生女生的问题。
他爸爸都说这是女生做的。
No，
你都不要跟我抢。
你千万不要害他的太太。你要，我告诉你，你要让你以后的媳妇感谢你。
那我会照顾人啊，所以每个孩子都他的店里的产品，他都喜欢跟他。
哦，那非常好，那非常好。
如果看到他妹妹没有礼节，说他
是
爹没礼节，他就帮他拿过来。
那非常好。
我都有些事情，我真的从来没去。
是是是。
知道这个道理。
对。
人家客人来了就要拿一件给人家做。
对，我承认有些孩子他的天生就是这样的性格。对，但是大部分的孩子是属于我老二那种型的，就是一定要这个。 对，
有打，我是有打他，
对，
啊，我是有打他，打他的话，他就跟我说：“妈咪，你不要打，我真的很痛。”
嗯，
就会坐下来跟我说。
是哦 ，OK， 非常好。
心疼的完了，
对对对，所以。燕美讲到 一点很重要，是孩子能够用讲的就听的，当然不用打。好，我知道很多父母都不讲，就棍子就拿起来的，那个基本上都是发泄怒气的。所以孩子能够用教的、用训练的，他就听的话，你真的完全不需要用到纠正的方法，是最好的。好 ，OK， 孙姐要说什么？
我想说，我女儿是不是因为我打她，所以她养成她一生气她就伸手出来打你的习惯？
对，是。
就是因为我打她。
对，因为她是学我们的。尤其是我们如果用手的话，好 ，OK， 所以这样的今天的课呢，从此以后改掉你的手，对，不是藏起来。
叫他跪的方法可不可以？叫他整个人对着墙，叫他拿他跪20分钟这样。
我比较赞成罚站，
但因为都是要让他跪，自己整个人眼睛对着墙，让他今天做出什么事情，就是想很少去打他，就是让他。
你如果哈，我是比较不赞成用罚跪的方法。我们家孩子 timeout 是罚站的。好，那你像他只有6岁哈，你如一般来讲是这样，一岁1分钟。如果他是6岁，你就罚他站6分钟。
他喜欢打 game， 我就跟他说，你今天不乖的话，就是这个礼拜这个 game 就是像刚才你说的
哪种
game，
哎对，
他就很支持。读书回来绝对不会叫我
对对对，
我说你读书回来就要写字，
对，
不做完事情怎么样？他这个就比较
对对对对对。
然后他都是 weekend 的时候，妈咪，我今天是没读书 weekend， 可不可以让我打给我？
对，
可以，
对，很好，对，很好，所以这种都不用打的 ，OK， 所以。Again， 我们回来说，上完今天的课，如果我们有用手的习惯的哈，对，我们要记得，来看我，我比较好看。好，我们这样，他会紧张哈。OK， 没有关系，没有关系。那个丽萍，没有关系 ，That's OK， 呀、yeah。所以，我们尽量不要用手哈，因为 OK， 我们刚刚就看到，我们拿起手，孩子就会害怕。我们要让孩子要说。妈妈拿起手的时候是要抱你的，是要疼你的，是要爱你，是要鼓励你的，不是要打你的。OK， 好。还有一点哈，你用手打孩子，你很痛，孩子不太痛的。
尤其是打屁股。
对，我的手就打得好疼，
对，
一点没摔笑呢。
对。
就是你打。
哦 ，no，
真的。
那个是因为他小，他年纪小，他皮肤薄，所以他看起来特别可怕。
对，看起来是红红的。
嗯。
对，我就觉得是不是我下手太
重？不是。不是，我跟你讲哈，真的，因为打孩子，我们手痛的要命，他们屁股其实没有我们想象那么痛，但是你用棍子的时候，他就真的很痛，但是你一点都不痛 ，OK 。
你用棍子的话，你下去重和轻，不知道
吗？你知道的，不会，你知道的。
打手，
你打手，我建议你打手，对，为什么呢？因为他看得到，屁股他看不到，他没有痛痒啊。而且屁股肉很多，真的比较不痛。OK， 打手打一下，啪！你可以自己先在家练习，练你自己。如果你不确定你下手对不对的时候，你就用你自己试试看。好，差不多你痛的，就是孩子会痛。好，不要多打一次就够了。讲一遍哈，如果你的孩子有的孩子天生性格特别拗，好。Again， 好，那我就先讲怎么责打，既然大家这么有兴趣哈。好，假如说今天孩子犯错了，或者我们现在回到我们主题，要训练他们顺服，好，你就跟他讲，大的孩子就是你可以拿掉，我不知道你们老大有什么喜欢什么 privilege， 或是玩电脑或是什么。
电脑
OK， 好，对，那你就跟他讲，如果你没有顺服的话，妈妈你就明天不能玩这个，对不对？好，这个你可以拿掉他一些 privilege， 或是不能看电视。对于你那个老二呢，他现在基本上没有什么 privilege， 所以用打的最有效。好，所以不同的孩子，我们用不同的纠正方法。那假如我们需要用到责打的方法，好的时候的情况是：第一，孩子还很小，像你们这种2-3岁的孩子，用打是最有效的；第二个是孩子严重违逆。严重违逆，像我老大，老二，老大我基本上就跟你讲，他是很乖，很少需要打哈。我的老二呢，我现在一直在训练他诚实的品格，他常常会说谎。好，那像这种就是严重的悖逆的，他现在已经8岁了，我还会打他，但是只有在很严重的罪行的时候我才会打，其他时间基本上就是拿掉一些 privilege， 用这种方法就有用了哈。所以这个我们父母要分辨，打是对大孩子来讲，打是 last resort。 是已经是最后别的办法都没有的时候，我们才用棍子。但是越小的孩子呢，用棍子越能够帮助他们自律。那现在你需要打了，你把孩子带过来，你要让他听你的。Again， 这也是顺服的功课，他要听你。你要他，你跟他讲话的时候，他必须眼睛看着你。有的时候你在管教孩子，孩子都这样。你站在前面有没有？眼睛看别的地方，都不理你。好，你要把他抓着。
对，
对，OK， 所以我现在跟你讲嘛，哈，我就说你要规定他 ，OK， 你眼睛一定要看着妈妈，看着妈妈，好，然后他如果不听，你就说那我们俩就在这里哈。妈妈有的是时间，通常他会比我们先失去耐心 ，OK。当你这样讲的时候，你就必须要，你知道管教孩子的过程本来就要付代价嘛。我第一堂课就有讲，我们父母如果不愿意付代价，你没有办法管教好孩子。好，我今天就在这里跟你耗，我也不要上，我也不厕所要上，我说我也不用去吃饭，我也不要喝水，我就在这里跟你耗，眼睛看着妈妈，你要很 firm， 好，而且不用生气，你谁先生气呢，那个人就输了，你一定要记得我这句话。好，你若先失控，你先发怒的话呢，你干脆就把孩子放下，你先去扩大，你再来对付 otherwise 那个管教就基本上已经失效了。因为孩子他为什么要这样子？他为什么这样？他就是要让我们生气，他就是要让我们生气。所以他看我们一点，我像我不是讲吗？我老大有一次，他那时候五岁吧，四五岁哈。有一次说不知道做了什么事情，我就要打他，我就把他带去厕所，他就在那扭啊扭啊，然后很大声说：“我讨厌你！”我知道他要讲那句话就是要让我生气，让我伤心。好，我很看，我就抓着他。你可以讨厌我，但是你还是要顺服我，对不对？你哦，那是你的情感啊，我不能限制你情感的自由嘛。你可以讨厌我，但是对不起，你需要顺服我。好，所以孩子可能会在 verbal 里讲一些话很伤我们，会，我讨厌你，或是人家的妈妈都不会这样，人家的爸爸都可以，有没有？孩子有时候会，对，孩子有时候会这样讲。我的孩子有一次不知道是要去人家家玩，还是要做什么事情，我说不行，他们就这样回我了。那人家谁谁谁的孩子，人家谁谁谁都可以，对啊，我也很看吗？我就说，哦，那这样子吗？那你要不要去问那个谁谁谁的妈妈，要不要收你做他的小孩？你要让孩子知道说，每个家庭本来就不一样嘛。别人家可以做的，我们家为什么一定要可以做呢？对不对？就像有些事情我们家可以做，别人家不能做啊。我就跟他们讲，我说你看妈妈每天还给你们半小时的电脑，我有认识你的家庭是到 weekend 才能玩的。我说那你们要不要学那些那个到 weekend 才能玩的？当然就不要啊，对不对？好，所以我们要让孩子知道，我们自己父母要先学这个功课。有时候是父母追求，我们父母有 peer pressure， 我们什么人家这样做了，我们要这样做。人家哦，人家孩子都送这个学校，我也这个孩子，我的孩子要送这个学校。哦，人家孩子都学琴，又跳芭蕾，又踢球的，我的孩子也要这样子。我们自己先敌不过 peer pressure， 我们怎么帮助我们的孩子去对抗 peer pressure？ 好，所以不管我们父母做什么事，我们必须要知道我的孩子是不是需要学这个，我的孩子需不是需要做这个。那如果他是需要，那就是因为他需要，不是因为别人这样子他才这样子。好，好，所以为什么我讲的？哦，对，抓着孩子，好，然后就跟孩子讲，眼睛看着妈妈，他要扭他扭，你就跟他，你就很 firm 跟他讲，眼睛看着妈妈，他迟早会看你的。OK， 好，等到你看他看你后，你就告诉他说，妈妈讲一遍就够了。如果妈妈讲你没有听，或是你要用这样的态度，就是对我不礼貌。OK。你要用这种不礼貌的态度呢，那妈妈就只好请棍子先生来帮你。我们家的用词是这样，如果我用讲的不能够听的话，我就要请棍子先生来帮忙。那刚开始孩子不懂什么叫棍子先生来帮忙，他就继续这样子，你棍子就要带在身边，你就要跟他讲，好，如果呢妈妈以后讲一遍你没有听，或是你对妈妈这样子的态度大吼大叫扭来扭去的话，妈妈就会打一下你的手心。规则都先讲好，好，讲完以后他就听了就最好，对不对？他如果没有听呢，你就说手伸出来，通常都不会收的，你就要用力把他的手搬过来，好，啪打。那如果像孩子很小扭来扭去， 你抓不到他的手的时候，有时候你可以很快的打一下他的屁股，但是一定要很重，你一定要记得，一定要很重，不要多，啪，很重的打一下，然后你就听到那个啪一声就是成功了，这样哈。如果是那种咚咚咚咚都没有用哈 ，OK， 就很快的抓着他的手屁股，很快打一下哈。他通常孩子都会突然间会有反应的，因为痛嘛。然后你就要告诉他说，问他为什么妈妈要打你。这时候呢，你就可以看出孩子的性格。有的孩子的性格比较柔软的，他马上就服下来，他就会说，有的说不知道，有的会回答不知道。如果不知道的，你一定要告诉他，你不能让他不知道你为什么打他，那他就会觉得你在虐待他，你就失去了管教的意义。你必须要向他解释，他如果说不知道，你一定要很清楚告诉他说，妈妈现在打你是因为你没有顺服我，很清楚的告诉他，妈妈现在打你是因为我刚刚说你要眼睛看着我，可是你没有尊重我。他做错的事情你要很清楚的告诉他，然后讲完之后再问他一遍，现在你告诉妈妈，妈妈为什么要打你，或是爸爸为什么要打你， OK， 让他再讲。他如果又说 I don't know， 你再重复一次，一直到他最后用他自己的嘴巴讲出来。为什么我要这样讲呢？因为有些孩子其实他知道他不肯讲，
对，叫他不对，我叫他你知道吗？不知道。
对对对，
不知道。
对对对，好，就是这样。所以呢，你一定要让他从嘴巴讲。他如果这样耗几次，你就说，如果妈妈已经告诉你三遍了，为什么妈妈打你，是因为你没有顺服我。我现在再问你一次，如果你不回答我的话呢，我会再打一下。OK， 那接下来又是他的选择了。我们要让孩子自己学习做对的选择。好，他如果做错的选择，他就要付一个代价，他要有个后果。他如果这次讲出来的话，就 OK 了，对不对？好，他说因为我刚刚不顺服，然后我们先讲好的。好，假如说终于到第三次，他就说妈妈为什么打你，爸爸为什么打你，他说因为我刚刚没有听你的话。好，他终于讲出来了，你就告诉他说，对，听妈妈的话或听爸爸的话对你非常的重要，你以后上学你也要学习听老师的话，以后你去上班你要学习听老板的话，你要举一反三，让他知道这是属于同一类的问题，不是只是因为你没有顺服我这样一件事而已，这是属于一类的问题。所以以后遇到类似的东西你就不用再教一次，对不对？好，那你就跟他讲完以后，所以妈妈要训练你顺服我，以后妈妈讲一遍就够了， OK， 如果妈妈讲一遍你没有听的话，妈妈会再用棍子打。Confirm， 好，先是抓过来叫他看着你，告诉他他哪里做错了，然后啪打一下之后问他为什么我要打你，然后他如果回答是最好的，回答之后你就 confirm 一次，对，你说的对，是因为这样的，如果下次再这样子妈妈会再打，一直到你学会这个功课。下一步呢，就是我上礼拜讲的抱孩子，跟孩子和好，抱他，重新跟他 confirm， 你因为爱他才打他，妈妈因为爱你希望你做一个乖孩子，所以妈妈先要打打，要用棍子来帮助你学会这个功课，让他知道你是因为爱他的。好，然后如果孩子扭来扭去，有没有记得我讲的吗？就死命的抱紧紧，他会降服的。好，对，这种是对比较意志坚强的孩子。好，那另外一种 scenario 是你讲的，他死都不讲， OK， 那你就再打一下，对不对？再打一下呢，他就更气，对不对？有的孩子就更气更赌气哦。像我老二齁，你打他，他明明很痛，他就那个眼泪死命在眼睛里面，你就看到他一直撑，就不要让那眼泪掉下来。好，然后你就再问他。好，就是这样再打，不是我的意思说，如果再不讲就再打， OK， 一直到他降服下来。特别对 strong will 的孩子，有时候我们要比他更坚持，他很坚持，你要比他更坚持。好，孩子不会那么笨啊，他们不会一直说一直被打下去的。像你那种打到那黑青，你自己痛得要死了，他其实没有你想象那么痛，可是用棍子真的很痛。我等一下你要不要来我试试看？可是你不要去告我。OK， 好。所以像这种是对于比较顽强的孩子，他如果就是说他就会比较多受苦嘛，可是至终他一定会降服下来的。好，所以这个是属于，但是他到最后降服了以后，你还是要抱他， OK， 你要跟他重申，妈妈是因为爱你，妈妈才打你，妈妈不愿意你被打那么多下，妈妈其实心里也很痛。可是如果妈妈今天如果没有把你教会这个功课，妈妈就是害了你，这样我就不是一个好妈妈，我就不是一个好爸爸， 懂吗？要这样告诉他说，我如果没有教会你这个功课，我就不是一个好爸爸好吗？我就害了你了，所以我必须要帮助你。好，是到来宋华。
这个就是我先生他父母在的时候
是
就对我们这一点特别的不满意。
嗯，
说他爸爸对我说你孩子犯错了，你管他是他错了，你为什么要像他这样说？好像像他说好话，让他说好话。
嗯，
就是犯错了，就是犯错了，就打了，就你就该打。
嗯，
不要跟他说好话。就因为我就像你说的是这样啊，他看到他就很反感，他觉得你这样反而孩子不在乎你了，反正你要到最后跟我说好话，或者是你还爱我或者什么的。他说的那个是不是我觉得没有什么道理，但是现在想想是不是也有一点道理？
No.
因为我那个儿子到最后总是 expect 我还是要跟他和好，跟他怎么说，他就不是很怕你。
哦，我跟你讲，我觉得他不是很怕你，是在你管教的过程当中，因为听起来你是心疼他嘛。
嗯，
对，是不是？我听起来是心疼他，所以
还是会管他。
对，你是对，但是我就是我们现在要思想一下，我们到底是怎么管的？现在的问题不是你之后的和好的问题，他不怕你，不是因为你后来和好的问题。还有一点就是，记得我刚刚讲嘛，我们不是要孩子怕我，我们是要孩子怕那个后果。我们要把管我们父母跟后果分开来，这是两件事情。人跟罪行也是两件事情。 OK， 我们 always 爱我们的孩子，他再怎么不乖，他再怎么悖逆，我们还是爱他，对不对？否则我们就是有条件的爱啊。我今天爱你是因为你功课都会乖乖的写，你都会乖乖练习，因为你好乖，妈妈一讲话你就听，像叶美的孩子这么乖的，我们都好羡慕，对不对？我因为他这么善体人意，这么贴心，我才爱他。那我老实讲，圣经讲，那我们跟一般人，跟他圣经有一个，他说如果我们只能爱那个可爱的人，我们跟那些罪人有什么差别呢？我们谁不是爱可爱的人呢？都是嘛。我们之所以我们的孩子为什么跟我们相处，他很有安全感，因为他知道就算他们不乖的时候，爸爸妈妈都不会拿走我们的爱。你懂我意思吗？
我一直是跟他这样说，
对，
所以他任何时候打过他问他，他还都是爱妈妈，
对，
他都是没有说真的是 hate you。 他
哎，非常好，那这一点至少你做到了。好，这个是我们大家，
他爸爸说的有没有点道理？
No no no，
没有。其实我觉得其实是尊重小孩的一种心理。因为原来我们家女儿在那闹一般吧，然后我也很生气，然后我就不理她。最后的时候总是会说，妈妈你抱抱我，你抱抱我就哭了。
对，
但是我一般都很行，我就不理她，我就说你这样做的话妈妈很生气，我不会来理你。
对，
但后来我有一次是看了那个 Super Nanny 电视，有一个她就管教了小孩，她就是告诉小孩一种，其实就是尊重小孩的一种心理，就是说我惩罚你是我要让你知道你今天这件事情是做错。
对，
但并不是说我妈妈就不要你。
对，
但如果你不去抱孩子安抚他的话，小孩就有一种心理，就是说你今天是不喜欢我。
对，
做错事情
不喜欢。Exactly。
其实你去抱他的话并不是说，就是说你前面做错事情了妈妈不喜欢你，而是告诉你你为什么要这样。
对，
其实是特别尊重小孩的一种心理的发展。
对，
所以我后来看了那台节目以后，我就想我这样做是错了。
嗯，
所以现在我女儿一旦这样的话呢，我就会去抱他，跟他说妈妈不是不爱你。
对，
如果你每次他这种提出要求的话，你打完他你不抱他不怎么样的话，小孩就会觉得妈妈你这样说其实你是不爱我。
对，
妈妈你这样说是不是你就不要我，小孩就会有这
种。没错，
我觉得他对他以后来说有可能就是一种阴影。
是，
我就特赞成你听说的，你懂吗？
对，
然后我就觉得我也在反省嘛，我就觉得我这样是错了，有可能我就忽略他的心理了。
是，
就对小孩就说小孩就有一种被失落了，被遗弃的这种感觉。
是，
所以就说你打他并不是说就说他并不一定会产生这种心理，妈妈你不喜欢，但是你如果最后面这种做就没有去修复的话，小孩有可能就会产生这种心理，就说妈妈你是不要我，你就遗弃我，因为我做错你就不要我。
没错，非常好，谢谢贝蓉的解说的那个补充。真的，因为我们是要对我们管教是要对他的罪行来管教他，不是对他这个人。我不是因为我讨厌你我才打你我才管教你，我是因为你做了一件不对的事情，对你不好的事情，我才管教你。但是你这个人不管你是乖还是不乖，我永远爱你，你懂我意思吗？好，所以为什么我们管教了之后呢，我们必须要我不能讲说跟他和好，而是要告重申跟他讲说，虽然你刚做的那些事情，但是你要知道妈妈是爱你才做那些事情，你必须要让他自己要分开，他做的事情是错的，但他这个人是可爱的。 这样清楚吗？好，所以你先生讲的话也只是出于我们人自己的想法，哎，我这样做不是刚刚我所有的管教都没有效吗？我可以告诉你我自己亲身的经验，就是我的孩子受到了管教，而且没有影响我跟他的关系。你管教孩子的结果如果变成是孩子恨我们，孩子觉得我们遗弃他拒绝他，反而影响我们跟孩子的关系，你基本上这个管教就没有意义。因为你管教的目的不是要跟他疏远，你管教的目的是希望他跟你更好，对不对？所以我们是要告诉孩子他的罪，他的行为是错的，是在这个家是不被允许的，但是他这个人是 always welcome 的。这样可以了解吗？再来就是这两个东西，他们，我们不要他们恨父母，我们不要他们怕父母，我们要他们爱父母，可是要他们害怕那个后果。这个我们要搞清楚。你看有的孩子为什么他大了之后很悖逆，一可以有机会离家马上离家的远远的，离父母越远越好，是因为父母在管教过程当中父母自己把这两个东西连在一起了，所以孩子一想到后果就想到爸爸妈妈。
他需要怎么样分开，就是要一个告诉他我管教你是为你好，
对，
是我爱你，
对对，就是你要跟他重申妈妈不喜欢你做的事情，但是妈妈还是爱你这个人，而且我之所以会管你让你痛或是拿掉你一些东西，是为了帮助你有好的品格好的习惯，让你将来你可以有独立的生活。他就有 again 这些都是为了什么，他的内在动机，建立他正确的内在动机。那害怕后果只是他律的一个过程，最后你的目的是要自律吗？对，这是一点。还有你刚刚讲这是一点，还有一点就是说你绝对不要在怒气中责打孩子。像为什么你会用手打，就是因为你，我对不起，原谅我这样讲，一定是你生气了。
是啊，就像你那个说的，说了好几遍他都不听，那最后就爆，开始还能忍耐的再说几遍，
对，
最后就爆发了，
对，
就
对，
生完气又觉得不对，
对，没有错。所以我们就自己一直在那恶性循环，假如下次不要再这样做，可是下次又这样做，原因就是回到第一格，一开始就要先训练孩子，不用让妈妈讲好多次。只要妈妈讲一遍你就要反应，你就不会到你要发怒了，
最重要的，
对，你就不需要到唠叨跟发怒。
小时候有一种教法叫什么，要给孩子时间，要数到十，然后这个东西就玩了，就可以给别人玩了，是不是有
嗯哼
我觉得后来我就把这可能用的太多了，就是穿鞋，说我数到十下你就把这鞋穿上，
总
是养
成一个习
惯了。洗澡也是到最后数到十下你来，数到九下都不要动的，十才出。
对对对对对对，所以你其实没有关系，我们大家也在学嘛，我们没有人教我们做父母，我们也在学，我自己也犯很多的错，我今天跟大家分享这很多都是我自己错误的经验，然后跟大家分享的哈，来走出来的，所以没有关系， anytime 都有希望，我们就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 anytime 都有希望，
全都是问题了，
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其实这样才好啊，不然我们都在讲理论有什么用哈，我们就是要有一些 case 我们才知道我们到底学这些东西怎么用，怎么用哈。
学习才
对，所以怎么样让父母是父母，后果是后果，孩子爱父母可是害怕后果，是第一个你要让孩子知道说你 always 爱他这个人，这个很重要哈。第二个就是说你不要到生气的时候才打孩子，这样他就会觉得他会学到一个功课，我生气我就可以打人，就刚刚孙爵讲的，有没有，我不高兴我就可以打嘛，因为你妈妈你就是这样嘛，你爸爸你就是这样，不高兴，像有一次有个家长还在教会呢，就是孩子就不肯进来，好，那爸爸就很生气就踹孩子，你看这教孩子什么东西，这样是不是很明显不是管教而是在发泄怒气了，因为他没面子嘛，爸爸觉得没面子，小朋友都在这里，老师在这里，然后他孩子一直在面拗，气起来了，就对不对，所以我就说我们如果平常在家里有用手打孩子的习惯，我们就容易一发怒就肢体语言就来了，就不够冷静。拿棍子的好处就是这样，你在走去拿棍子的时候呢，你本来那个可能很生气会稍微扩大，所以可能本来要拿起来乱打的哈，到他面前就可以抓着他，看着妈妈的眼睛，来，妈妈问你，爸爸问你，为什么妈妈要打你？你做错什么事？就可以刚刚那个步骤，很 calm 的来一次。哦，如果你是在怒气中，给我过来，下面就变成这种。 情况了，基本上就是不叫管教了，就是你发泄，纯粹发泄怒气。所以最后呢，孩子就是怕你，他忘记那个后果了，他基本上就是怕你了。好，好，所以记得哈，那大家今天只要学到这一点就很重要，对不对？不要拖延管教的时间，要让我们的孩子变成一个非常 responsive 的孩子。六啊，这个我刚刚已经讲了，管教的时候态度坚定，声调平衡哈，不用大声，很 calm。你为什么大声？就是你生气才大声嘛，那你不生气都不用大声，很 calm。来吃饭就来吃饭哈，然后跟孩子讲一个后果，不用数，一二三来吃饭，家规都讲得很清楚，妈妈讲来吃饭，你没有任何反应，对不起，那个饭我就拿走了。我们家就是这样。好，但是我会跟大家讲，我们要给孩子一点点缓冲时间。所以我们现在要搞清楚哪些事情是他马上立刻要顺服的，这个你要坚持。有些事情是他可以等一下，比方说哈，哎，我上礼拜是不是有讲过？当初孩子在做功课，他正在写功课，该吃饭了，对不对？好。你不能要求说，因为你看我们将心比心，我们自己正在做一件重要的事，如果孩子叫我们，我们有时候会不会说等一下？我们也会有时候啊，等一下妈妈过去，对不对？孩子也有这种需要，所以我们像这种情况哈，所谓 responsive 就是我们要教孩子，你如果说来吃饭了，好 ，suppose 我们期望孩子就放下手边的事来吃饭，对不对？这个是 ideally， 但是如果孩子现在有很重要的事情在做，我们就要教导他说，那你要 verbally 讲出来，妈妈，等我把这个功课写完，我就过去 ，OK。这个都是顺服，因为他有告诉你他的需要。好，那可是不讲话是 no no， 什么都不讲继续做，这就是故意违抗。他有告诉你妈妈，我把这个功课写完，好，这个就不叫不顺服，这样懂不懂 ？OK， 所以有时候我们要让孩子有一点点缓冲的时间，他可能有更重要的事情，但是他讲出来，像有一个家长就来跟我交通，他说他的孩子呢比较害羞哈，比较 sensitive， 所以有时候不只是父母跟他讲话，老师问他话他都没反应。那有时候老师就会跟家长讲说，你孩子上课很没有反应，很不 responsive 这样子，他也很气，也不知道怎么办哈。后来我说，那你有没有跟你孩子沟通过，为什么他都没有反应？好，他有一次他就问他的孩子，他的孩子就说，因为我需要想一下，就是有时候人家问他问题，他不知道怎么回答，他要想一下。好，那我也这样，因为我弟弟就是这种，他就是要想很久他才能回答的哈。后来我就跟这个家长讲，我说啊，你要告诉你的孩子说，如果人家问你一个问题你需要想的话，孩子要 verbally 回答说，让我想一下好吗，请让我想一下，这样人家就会知道说你听到他的问题了，但是你没有办法马上回答他，你需要一点时间来回应。我弟弟就是这样，我爸问他什么话他都不回答，我爸就很气啊，我爸就觉得我弟是故意藐视我爸爸，你知道吗？所以我爸很气。那有一次我爸就在电话里面就很生气，就在那边发牢骚讲讲讲，之后我就问我弟，我说为什么爸跟你讲话你都不理？他说我没有不理他啊。我说那爸爸就是说你都不回答呀、啊、他说因为我要想啊。我就跟他讲，我说哎呦，那你就跟爸爸讲说，爸爸让我想一下，你知道吗？这也是一个 response， 你懂我意思吗？现在我们讲 response， 你要让孩子学习要有回应，包括你需要想一下这种，你要讲出来说，妈妈你让我想一下，爸爸你让我，老师你让我想一下，对不对？这样人家才不会觉得你没有礼貌。 OK， 好，那如果他说要想一下，你就要真的让他想一下。我爸就这一点我爸就没有做好。我弟说，可是我有跟他讲我要想一下、啊、我说那爸爸怎么讲？爸爸说，这么简单的问题也要想。所以这个沟通就堵死了嘛。你有没有发现，如果我们做父母的，我们不能接纳孩子在性格上，可能他就不像某个孩子脑筋动得特别快，特别 responsive， 他就是需要想一下，他就是这么简单的问题也需要想一下。如果你不能接纳，那你们就基本上无法沟通了。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所以当我们教孩子，我们知道像这个妈妈，她知道她的孩子就是天生思想反应比较慢，所以我说那你就告诉他，教导他，那你就想一下，等想一下你要记得回答，对不对？就是这样教导他，我们接纳孩子，而且给孩子一个出路。孩子本来不知道他怎么办，那人家就是会觉得他这个人没有反应嘛，所以我们父母要帮助他怎么样跟人家建立一个正面良性的沟通。好， 好，所以我们记得我们在管教的时候，我的时间，哎，这么晚了，对不起，我们态度要平和哈，不要跟孩子进入权力的挣扎哈。权力的挣扎就是说，他就是像那个孙爵可能讲到说，他女儿就很拗，就是不肯听，然后我们父母就声调越来越大声，好都不用，我们就是很抗，该打的时候就打，该 time out 的时候就 time out， 该拿掉一些 privilege 的时候就拿掉一些 privilege。我可以跟大家举个例子，孩子会有什么反应？他们犯错，我就说对不起，你第二天没有电脑 ，OK， 好。当然谁要乖乖的听你的后果啊，都马开始争强辩，对不对？可是我怎样怎样，但是怎样怎样，而且就开始拉扯别人下腿，哥哥也这样，就开始扯别人进来了。那通常像这样的情况呢，我们就开始进入一个 power struggling， 他就一直跟你争辩，他要想要把他的权利拿回来，他就开始跟你争辩，然后呢我们就开始跟他解释道理，对不对？为什么妈妈要这样，为什么，然后我们就开始两边都不必，孩子只要开始争了，像我举刚刚例子哈，哥哥也怎样，我就说你现在呢，如果不安静下来，你后天也不用玩了，你懂我意思吗？很 calm， 不用跟他吵架，本来是只有明天不能玩，你现在如果不能接受这个家规这个后果的话，很简单，你后天也不能玩了。到目前为止通常都是这句话一出口就安静了，因为他如果再讲下去，他就知道那个后果更严重，他得不到他想要的，而且他会怎么样，得到一个更严重的后果。通常一个聪明的孩子会知道该做什么选择了，对不对？好，如果他继续吵下去，你就说 OK， 好，后天没有电脑，你要再继续在这里吵呢，大后天也没有了，就是这样一直加重。好，那我可以跟大家举个例子，曾经我们在那时候我孩子很小，四五岁吧，好，四五岁，我们去那个 Chicken Filet 吃饭，那 Chicken Filet 不是有那个玩的游乐场吗？他们就在玩一玩，玩完就看到别的小朋友在吃冰淇淋，好，那 Chicken Filet 有卖冰淇淋，那我是大了之后还给他们吃冰，他们小时候我很少给他们吃冰，因为吃冰对身体不好，所以他们就看到别的小朋友玩冰吃冰淇淋，他们就过来吵了，妈妈妈妈我也要吃冰淇淋，好，那我就说不行，你们知道我们家不吃冰淇淋，好，他就说不行，我要吃啊，好热啊，可能玩了就累了，热了流汗，我们要，我要吃啊，我要弄吃冰淇淋，就吵第二次，对不对？我刚才已经说我不给，我就说妈妈刚才已经回答了吗？他说可是我要吃，他就这样讲，我也没有生气，我就很看，我就问他们一句话，我说以你们对你们妈妈的了解，好，你们的妈妈会因为你们这样一直吵一直吵一直吵，就给你们吃冰淇淋吗？你懂我意思吗？好，有些父母呢，就是孩子一直吵一直吵，最后孩子就得到自己要的东西，对不对？你看，都是最后还是都回到父母的身上，因为我们允许孩子用吵闹的方式来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如果孩子怎么吵，他们只有越来越吃的后果越来越严重，可是都得不到他的东西，他还会这样用吵闹的方式吗？当然不会啊。所以我那天就跟他们讲，我说以你们对妈妈，你们妈妈的了解，你觉得他会让你们因为这样一直吵就给你们吃冰淇淋吗？他们就自己想了两秒钟说不会。我说对啊，而且你们知道如果你们现在继续吵下去会发生什么事，他们说屁股痛痛。所以我说那你们现在做什么选择呢？摸鼻子继续进去玩，也不用吵架，也不用生气，也不用在面跟他 power struggling。
自己很不舒服，人家都瞪着我看，有时候有跟亲人一起的话，我举个例子，我女儿很，你说很调皮，她每次喜欢出去玩都不会跟在我身边，自己乱跑，看到比如说我逛，带她去逛摸啊，有小朋友她跟着我在小朋友跑，我就在屁股后面追，然后每次出去之前我就声明，你一定要待在妈妈旁边，不可以自己乱走。
嗯哼，对，因为要录音，所以我要靠近你一点。好，
如果你自己乱走，妈妈带你回家。我有试过一次，我第一次跟他带他出去玩，第一次的时候他跟人家走的时候，妈妈跟你说一次，跟妈妈身边不可以自己走，自己走我们回家。我说两次他还是不听，到了第三次我不跟他说，我抱着他我就往车上扔，
很好，
回家
是
到我一抱他，他马上知道我不爬了，我跟妈妈身边，我都不理他，我带他回家。这一次他就，我觉得他已经受到了教训了，
是。
然后第二次出去玩他会很自觉的在我边上，
是。
但是有一次我跟就是他，我一个亲戚嘛，他也有一个小孩，两个小孩在那里乱跑，我跟他说，你
就不待在妈妈身边，自己乱跑，妈妈带你回家。他觉得我不会这样做，因为有人在，妈妈不是这样的。所以后来我就觉得好像我小孩在外面觉得，
但是所以现在你就要断绝他的这个想法，
觉得妈妈不会这样做的。
对，你要断绝他这个想法。通常像这种情况哈，我你们记得我一开始举那个例子，就是我觉得那个妈妈说，如果你今天不说阿姨再见，你就住在阿姨家吗？我们就要配合 ，OK？ 所以你就必须告诉你的朋友说，我的孩子，我们是这样管教的，我已经告诉他了。如果你不待在妈妈旁边，我们就回家。所以对不起，他因为今天这样，我需要管教他。我们现在，我们今天，我不能够再跟你在一起了。你只要一次，你的孩子就知道了。即使有别人在，我的妈妈都会执行她所说的话。所以这个是，我相信啊，我们大人之间都可以体谅的。你那个朋友，如果真的这样的事情发生，你的朋友也可以体谅的。因为我就是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我们出去吃饭呢，然后那个孩子就是不乖，然后妈妈就说，如果你不乖，我们就走。那后来，那孩子不听，因为孩子就是吃定了你嘛，因为你跟你朋友在一起，你不可能说要走就走嘛。后来那孩子就不乖，我就跟他说，你把他带走。我说你刚才已经讲了，你就把他带回去，我没有关系。我说因为你需要，你已经说出来的话，你言出要必行，你这样以后你讲出来的话他才会听。所以那天就虽然有点扫兴啊，真的很扫兴，可是我们知道是为什么，是为了孩子的将来。我们这些朋友们也要稍微帮帮我们的朋友嘛。好，如果我们的朋友有这样的规矩，他有时候没有办法自己，我们在旁边要稍微敲一点边鼓。所以应该不会，如果是真的朋友，不会因为这样就觉得被得罪了，反而会，他其实会从你身上学到一个功课，哦，原来管教是要这样子 firm 的，要这样子言出必行的，说不定对他也有一个好处。那你的女儿就知道了，因为你跟我讲说，他有一个观念，反正朋友在这边，妈妈不会管，所以很简单，你就断绝他这个观念，让他知道，就算旁边有人，我们也可以马上走，阿姨不会介意的。叔叔不会介意的，就这样。那事先就先跟你朋友讲好，我现在在训练他什么什么，万一等一下怎么样怎么样，可能我会需要早走，让人家有一点心理准备。通常我们如果是朋友，一定会支持嘛，一定会互相配合的，就是这样。OK， 好。全力挣扎，好，好。我们已经11:45了，还能再上吗？再讲一点很重要的第七点，然后我们就结束好不好？好，那个管教时不要只看表面，头痛一头，脚痛一脚。什么意思？圣经里面有一句话说，我们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意思就是说，你看一个人的外在表现，其实他内就是他内在生命的一个写照。像有一个姐妹，有时候她打电话给我，就讲一些话，以后我就跟她一起祷告。那我跟她祷告的时候，我就说，主啊，求你帮助这个姐妹不要那么在意别人对她的看法。好，我就祷告了这句话。后来啊，我们祷告完之后，他说：“一婷，你怎么知道我很在意别人的看法？真的，真的，这是我的弱点。”哈，他就问我说：“我怎么知道？”哈，我说：“因为有一次，有好几次啊，我只跟他举一个例子。”哈，我说：“因为有一次我们在聚餐的时候，我们 potluck 嘛，就一人带一道菜。哈，聚餐的时候呢，他就一直抓着每一个人说：‘这是我做的菜，你们尝尝看好不好吃？’”好，就几乎每一个人啊，当然每一个人都太过分，太夸张，就是我看到很多他都会抓啊，赶快，这是我做的菜。齁，那你想人家这样问，有人敢说不好吃吗？大家一定都说哦，好吃好吃好厉害啊，齁之类的，这样。好，后来我就跟他说，后来我就我觉得好像三号神会给我一些 sense 齁，我就觉得说他里面有一个很深的需要，就是他很没有安全感，他对自己很没有自信，所以他连做菜这种他都需要人家给他肯定。要不然很少我们煮菜出去，我们会叫人家来说，哦，我做的菜你帮我吃吃看好不好吃，对不对？好，那后来所以那天在祷告里面，我就这样跟他讲，我说我只是因为那个看到这样的事情。他就回答我一句话，他说没有啦，我那时候只是在开玩笑的，我很严肃。我跟你讲，我真的很严肃，我告诉他，我说啊，其实人在开玩笑的时候很容易显露本性，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很多话我们平常戴着面具，我们不容易讲出来，我们用开玩笑的方式反而容易讲出我们心里面真实的话。所以那 happen to be 真的，我的想法是对的，他真的就是那样性格，他也有那方面的需要。我们的孩子也是一样，我的孩子练钢琴， 你跟他讲说这边弹错，好，我有没有分享过这个？就是他就发脾气，好。然后呢，我跟他说，哎，你这个地方哦，应该要这样子弹，我就示范一遍给他看，哈。他就说，我刚刚就是这样弹的，很不耐烦。好，我说你刚刚不是这样子弹的，我刚刚就是这样弹的。好，我说好，那你再弹一遍给我看。我不要，好，就是这样，好。你说气不气？很气呀，我就气起来啦。好，那气起来呢，我当然不是用手打，我就骂，我就开始先骂这样子，然后也是很气，没有打棍子就拿着，这边再给我练一遍，就这样拿着棍子这样。就你知道其实很不好 ,OK, 其实真的很不好。但是我就发怒了，我承认我真的是在怒气了齁，拿着棍子这边再给我练一遍，孩子当然就练一遍啊，谁那么呆要被打呢，好。心不甘情不愿的练了，弹了。同样的戏嘛，第二天又上演一次。好。哦，我就很气，然后就很苦，觉得很痛苦，为什么孩子练琴你要每天跟他搞这么不愉快。弹钢琴，我觉得弹钢琴是一件好快乐好愉快的事，为什么我们为了要弹钢琴要搞得这样子，我自己也很 frustrate。常常每次跟他讲说，诶，你那个地方不熟哦，这一段再练一遍哦。我已经弹五遍了，我不要再弹了。好，就是都是这种态度。有一天我就很气，那个棍子已经快要打下去了，圣灵就在我里面提醒我说，叫我要安静。后来我就自己到客厅去祷告，好，我说主，为什么我叫他那个地方再弹几遍他就这么不高兴呢，好，他就这么简单的事情他也不能顺服呢，我就很气，然后我就在祷告里面就跟神发牢骚。后来神就光照一件事，说他里面有骄傲。我就想啊，对啊，他因为骄傲，所以他不能够允许别人说他哪里弹得不好，他不能够接受别人指出他的错来。骄傲是不是就是这样，我做的都是最对的，我做的都是最好的，对不对？所以妈妈跟他说这个地方弹得不好，马上说我哪有，我刚刚就是照你讲的弹的啊，哦，那你跟他说再练几遍，不用了，我已经练得很好了，他就是这样啊，哦，然后所以那天，哦，当神这样提醒我的时候，我就说对啊，我一直在 deal 他外面那个不顺服的行为，其实真正造成他那不顺服是他里面的最骄傲的罪，你们要了解我意思吗？然后神就让我回想我那个老大，他从小就是这样，他玩 game 连那个 ball game 他都要赢哦。你想我们玩 game 不是就是很 fun 吗，就是好玩吗，所以我通常我不是那种一定要赢的性格，所以每次我玩 game 我都随便玩，让人家赢，看人家快乐我就快乐这样。那我的孩子就是你看他玩 game 都很认真哦，在那里算哦，下一步要怎样哦，这样哦，然后他如果赢他就很高兴，一输啊就怎么样，楼上楼下，从楼上跑到楼下，楼上跑到楼下，我要赢我要赢，就这样子，全屋子这样跑，然后哭。好，小时候你就看他那样，不知道怎么会有这种小孩。到后来我就觉得不对，怎么可以说一定要赢呢，不能够接受输呢，那人生哪有什么东西都赢的嘛，对不对？所以我就觉得不对，我需要帮助他这一点。所以我那时候都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OK, 就是说针对他玩 game 输的这件事，我就教他怎么样啊，服输啊，怎么样怎么样这样。然后钢琴的事也是不顺服啊，就想要打啊骂啊，这样这种方式。后来神就说，其实这都是一个 package, 就是他里面的骄傲。嗨，他练完钢琴我就把他抱过来好好的跟他讲，我说少月妈妈问你，为什么妈妈跟你讲说你这边要再弹一遍，你这边弹的不对要这样子弹，你就生气呢？诶，他愣住了，他不知道。我就告诉他，刚刚妈妈祷告的时候神告诉我说，因为你里面有骄傲。好，那我就跟他解释什么叫骄傲。那我告诉他说，你看你从小到大你是不是这样的，我举一些例子给他看，我说你是不是这样这样这样，他就说是。我说这个就是骄傲的表现，外在行为只是内在生命的一个表现而已。好，我说这就是你因为你里面有骄傲。我说那骄傲是罪，我们在圣经里面讲骄傲是罪，我说如果是罪我们就需要认罪，我们需要求神来帮助我们。所以那天我就带着他，我们做一个认罪祷告，那我们就祷告求主耶稣的谦卑进到我们的里面，来帮助我们克服我们的骄傲，让我们能够有一个能听的耳，可以听得进别人给我们的劝告。我说像我觉得你们就真的很有能听的耳，对不对？那所以我就跟我的孩子讲，我们要有一个能听的耳，不然如果我们成一个骄傲的人，我们永远无法进步啊，因为人家给我们的劝告我们通通都进不去，然后就气别人，对不对？ 后来感谢主，他真的是有很大的进步。我跟他讲了以后，他同意我的说法，所以之后呢，他练习的态度就改变很多。我就跟他讲说这个地方再练，他就说 OK。我很 appreciate 他。然后呢，你看像这个时候，我也是教大家哈，我们现在训练孩子做一件事，但他有一点点的改变，你就要大大的称赞。OK， 孙爵也好，宋华哈，我们提到这些例子。如果说你看像你的女儿哈，你把她抱上车，对不对？她下次你就发现她就跟着你的身边，你不要就 take it for granted 的，然后心里就沾沾自喜。好啦，那这件事我们今天不，你要加强她的这个正面的行为。你就要说，你随便讲那小宝啦哈，就说哦，小宝今天好乖哦，你看都跟在妈妈身边没有乱跑哦。你就要让她知道说你注意到她有在听话。你懂我意思吗？而且呢，这件事是让你很高兴的，是正面的行为，他以后就会怎么样做？好，如果你看你，我们人性都是这样，我们什么事都做得好好的，从来没有人来称赞我们，从来没有人来注意我们。你下次做那个事情，你一定会很不带劲。你不觉得我们人就是这样吗？如果我们做一件事，我们这个我们的先生就称赞我们，或是我们做一件事，我们太太就称赞我们，你看下次你还做不做？你知道有一次我在那边洗炉头，哇，洗得这样好酸好酸，回来呢就看到那个 stove 上有一张 sticky note， 妈咪好干净，你看我下次会不会再努力刷那个炉头？了解我的意思吗？哈，所以像我就举我孩子例子，我下次跟他讲说少月这边再练一次，他就说 OK， 我马上大大的称赞他，我说哦，太棒了，你得胜了，你胜过你里面的那个骄傲。对不对？你这样就对了，那这个就强化他正面的行为。我们其实尤其中国人，我们教孩子，我们一天到晚都是他做错事，然后就骂呀，然后就管啊，所以孩子对自己的印象就是我很不乖，我都是做错这个事情，做错那个事情，孩子都很少有什么印象他做对什么事情，因为他们做对的时候，我们都认为理所当然，我们都没有 verbally 或是在拥抱他说你做得好棒。这个是我们要改变的地方。好，所以从今天开始，我们学第一个功课就是回家开始跟孩子讲，我们要妈妈要训练你做一个 responsive 的孩子，爸爸妈妈讲一遍就够了，训练他一得用正面的奖励或是负面的纠正，给他一些后果来帮助他学会这个功课。还有就是要给他很多正面的鼓励，只要他在生活当中，你要观察他做得好的，他做得对的，今天吃饭吃得很快，好，今天有爱弟弟妹妹，今天回家自动做功课，或像那个叶美的孩子这么乖的，就是尽量的称赞他，像你的女儿会自己收玩具，强化他们正面的行为。
如果就是说老师，我想问，如果有时候他说今天不乖，如果说跟他说回去要打他，但是他在今天的过程他就表现得非常大，回去到时候要不要打他？
你是说如果他不乖就要打他吗？
不是，如果他本来是早上我们是在店里面，他不乖说你今天不乖回去妈妈要罚你怎么样，然后他就看到听到这一句话，他就 在店里就表现得非常的好，
对，
他回去
就不用打啦，他就乖啦，因为你的条件是说如果你今天不乖妈妈要打嘛。
他早上本来是不乖的，他听到说回去要罚他 就很好很乖，他回去的时候要不要
花 OK， 好，这个就是回到拖延管教时间，我刚刚没有讲，因为大家是问问题哈。好，拖延管教时间，那我就告诉你说，像这种情况你现在打好，这个叶美的问题非常的好哈，我的板擦到哪里去了？好，现在呢我要请问你一个问题，你现在说要打他哈，是为了什么事情打他？是为了早上的错，还是为了这个之后的？你说之后的行为，你这个打是因为他早上犯的错，还是为了要打他之后？如果他不乖的话，
就是早上他到店里不听话嘛，因为我叫他做的这个事情，他没有去那个嘛。
对，
我说你回去之后，哎，晚上要好好的那个。
好，所以现在听起来是你这个打是为了他早上的行为。
对对对，
好。下次告诉大家，他的问题非常好，千万不要这种回家以后我要打你，这就是为什么我说你皮包里面、你的车上、你的家里都要放，因为哈，你如果是你拖延管教的时间，第一个回到家，孩子会说我很乖啊，哇，你懂我意思吗？你一讲以后我很乖啊，为什么你要打我？他会很 confused 的，你懂我意思吗？好。 还有一点是，有的孩子会忘记他做了什么，他会忘记，所以我通常都是把孩子带到车子上，如果他是在店里面，在外面的时候，我就带到车子上，我马上管教。因为回到家呢，有时候他忘，有时候是我忘记，有的真的有几次是我自己忘记了这件事就算了，那我就觉得很不好。好，所以像叶美的情况，你要他早上很不乖，你要打他。如果你之前已经跟他讲说，你今天早上如果不乖，妈妈会打你，你就要马上在店里，你就要管教他了。不要再等到回家了，因为不然回家之后他说我明明就之后都很乖，为什么你要打我，你这样这个也是属于的拖长管教时间的一点，这样清楚吗？所以圣经里面讲一句，他说疼爱儿女的是随时管教，随时就是当时这个事情我们是就事论事，你现在做的这件事情是不对的，好，我马上就 do somethingOK， 所以比方说像以身觉的例子，他就很好，马上把孩子抱走。如果他那个时候一直用口头上 verbally 说，你现在最好停下来哦，你不要再乱跑，你跟着妈妈，你如果不跟着妈妈回家，我就要打你，这种就没有用了。因为回家呢，这个过程当中你自己已经哭到，你已经没有那么生气了，对不对？然后呢，那么小的孩子回家都已经忘了为什么妈妈你要打我了，这样清楚的意思？很好，谢谢你的意见哈。对，所以。一定要马上当机立断，好 ，OK， 好，我们今天只能停在这，我不能再讲，我不想耽误大家时间，哈，好，那我们下课，我们一起有个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我们谢谢你，今天我们有这些 case study， 我们也有这些，学习跟教导主啊，求你自己真的成为我们的智慧，也帮助我们能够明白今天的教导，也能够在我们生活当中实际落实在我们的孩子身上。愿你赐福给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孩子，都是一个顺服福感树的孩子，有个谦卑的心，能听的耳，当爸爸妈妈开始教导我们的时候，他们能够受教，能够真的是成为一个有好的品格、好的行为、负责任的孩子。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谢谢大家。